喂，来了，不知道这电池能撑多久。
我带了充电宝，要要吗？
可以啊，对对，行，我有苹果线。聊天，看一下聊天，新画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先答疑，看看网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上麦或者是文字打出来都行。这个新禅海时针，它不是引用的是禅宗的吗？比如说五灯会员，我今天主要的就是摘了几个佛经的，因为当时的时候第一次看五灯会员很惊讶，一看到佛的那个事迹是那样的，什么翻墙而出啊之类的，什么汝之所问皆为戏论呐、啊，哇，说的干脆利落。我说这个我怎么印象中佛经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五灯会员里说的佛怎么跟我平时看的佛经不？因为看的佛经都是很辉煌，先有一个前面的铺垫，然后供养，大家供养他，供养完了以后随便啊。我今天从单位过来的，我那个电脑坏了，在单位。匆忙的做了一个 PPT，就是铺垫很多，随便做。我们是躲空调的，然后呢，就是
那就坐那儿。
坐那儿，有拿个垫子坐。然后又献花啊，又供养啊，然后偏袒又坚又悉着地啊，请问呐、啊，然后善哉呀、啊，再答，然后佛的回答都是也挺铺垫的，也挺有一些排比句啊什么的，然后最后要欢喜啊，然后撒花啊，作礼而去，老觉得是那样的才是佛经。这个五灯会员上的这些呢就很简略很简略，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这个五灯会员里面的佛。这个讲的这些，这个讲的这个佛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啊？老师说这些都是有佛经出处的，这些都是从佛经里头摘出来的。这我才知道啊。我后来我还真试着去摘了，就是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禅海时针呐、啊，禅海时针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关系。先讲七佛传法记，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几个，然后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事迹。有一些我就摘录了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本师完了之后是达摩的，达摩完了之后是三祖信心明，三祖僧璨的信心明，之后再有是六祖慧能的呀，马祖的呀，再往下有临济啊、岩头啊等等等等，就是摘一些这个，就整体的这个传承来讲是从七佛下来的，所以说涉及到这个佛的这个话题，这里头我就摘抄了两个佛经，其实我们今天可能还讲的有一些经。我直打印了一份儿。上一次的说到了，应该说到了毗舍浮佛吧？他那个是给他们山东的师兄看的。高峰，你能看得见？你念好了，在那个屏幕上，拘留孙佛。哦，你没有看到群，那算了，你就念这个就行了，给你，拿这个念就行了。毗舍浮佛是不是说完了？
对，前面三个。
罪浮嘛，罪跟浮的问题嘛，说过了，我记得是。有最该看的那个杨师兄没来，杨师兄说这是果地佛，他要在阴地佛上做，怎么？求人。
拘留僧佛，见身无实是佛见，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你那个，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
见身无佛何
见。
殊实？就是你看到你的身，不觉得它是真实的，是佛的之见。我知道你的心，像梦幻一样，是浊了，就不知道。
了啊，了就是明了啊，了就是完事儿了，没事儿了，了嘛，我做完了。你看这个了，一般放在什么位置啊？放在所有的事情的结束这个地方。了就是了却、消除，没有。
了得身心本性空，就是知道了身体啊，还有我们的心啊，本来就是空的， 四人就这种这个人这种人呢跟佛有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和佛没有区别吗？我问问你，问问你，还有一个，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了得身心本性空的这个身无实也就罢了，这个心如幻是啥意思啊？心如幻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念头多，有的时候念头少，是念头多的那一座好，还是念头少的那一座好，还是没有念头的那一座好啊？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呀。
没有关
系。你就是嘛，你就说都没有关系不就行了？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跟那个念头的多少，念头的什么，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
哎呀，你要是在这个地方能够那个就行，就那个了。那你老是看着念头起处，你看的怎么样了？现在你干啥？
现在我就是。发现有妄念就断一断，
啊、
哦，就这样。
哦，发现有妄念断一断。
如果没有发现，
那万一发现不了怎么办？
发现不了的时候肯定有，也过去
了。你老糊弄怎么能行啊？
这个道道也是一个对峙的嘛，但现在不妨对峙对峙。
好吧，好吧，好吧。万一你不对峙呢？对峙没有呢？没有对峙呢？
没有
你没对峙成，你都妄念都一大串了，你都没发现怎么办？那你以后还会这样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那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幻呢、啊、是不是不是幻，你要把它给弄掉才行啊，不弄掉就不行啊。
它是换，弄掉它也是换。
嗯，不弄掉它呢？
弄掉也是换。贪嗔慢疑来了，
贪嗔痴慢疑，它是换不是？贪嗔痴慢疑来了要弄啊！当然，贪嗔痴慢疑来了要弄，这个对于所有的人是应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对于你，对于修心中心的人来说，什么贪嗔痴慢疑也是，你也要断什么的，你先往后放放。你先做那的话，你就只管不住，你就只管不住，你断了没断了都是不住。你就是这么说吧，千多内是让你明心的，不是让你断贪嗔痴慢疑的。你贪嗔痴慢疑你就放，我说话就是难听，你就别管这个贪嗔痴慢疑，你就只管不住。千多以后再断这个贪嗔痴慢疑，要不然的话，弄，一会儿又不知道根本了，一会儿又忘了根本了，老是不在根本上那个用力，就只有根本这一件事，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这个了心如幻，是佛了。哎，这个咋可适合高师兄？了得身心本性空，那个身心的心本性空的这个心，那些念头是不是空的？
是是。
贪嗔痴慢疑是空的吗？
是。
你就多念念这些，你多念念这个偈子，它也是关照；多念念这个偈子，它也是关照。这个说的是拘留孙佛，拘留孙佛说的是人寿四万岁的时候，这个佛出世，婆罗门种。然后呢，说法一会度人四万，有两个好徒弟，一个叫萨尼，一个叫毗楼、嗯、就是这个是《嫦娥含经》里介绍的。啊，拘留孙佛在他那儿呢，在他那儿呢。你看，没事，你看、嗯，在哪个群里？可能很久以前的了，很久以前。现在 Zoom 里面有。
我要不我发到那个什么，我又查问那个群
了。对，啊，可以。我发吧，我也有。好，等一下，我要离开一下，我看不着屏幕了。看到了，我能看到屏幕，现在我能看到了。见身无实是佛见，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疑佛何殊别？那个修身体的那种的就不说了，现在就是心。有人经常说学佛就是修心呀，就是修心呀，那心都如幻了怎么修呢？你也没法看念头了，你看了多少年的念头啊，念头的贪嗔痴慢疑研究了多长时间啊？看看这个偈子大家有疑问没有？这个我觉得很适合高师兄，真的很适合高师兄，主要是心那个地方，因为你对于这个细小的念头啊什么的很在意，很在意它。 实际上我们不是不用功，我们一直用功着去不在意它。这个不在意它是要用功的，因为一般都在意惯了，在意惯了，所以你得多提醒自己别在意，多提醒自己别在意。看到了，可以看到了啊，魏师兄，谢谢啊。是拘留孙佛，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下一尊，贤杰的第一尊。你让那个这张师兄念念，张师兄念念，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吧，应该是下一个。
去
对，下一个了，魏师兄，天子是下一个。哎，对对。
健身之是佛，坐实有之，别无自得，能知最性空，坦然不惧生死。
要解释一下。对对对。
健身之事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就是身健，就是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若实有之，
那就前后句多读读，前后句多读读。前后句。
如果认为是
这个知就是了了灵知啊，你可以理解成了了灵知的知，但是这个知是灵知。
他这个实是
若实有之，如果你真的就是说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之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惧于生死，就是佛不见这个佛，他这个地方没有身见，没有任何的相可见，这个这就是佛见。除了这个佛见并没有别的佛，我是这么理解的。除了这个佛见之外并没有别的佛，就是这个智慧，也就是这个无事无智之智，没有智慧之智，这个是佛智，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而这个无智之智能怎么样啊，能帮助你知道什么呀，帮助你知道这个罪性。对对对对对。
坦然不惧于
死，你刚才再说一遍，为什么不惧生死？对对，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死，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你有啥可害怕的？这个知，我理解这个知道的知的意思就是那个啥，这个知，你看下面的那个智者能知罪性空，所以我理解的这个知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障的那个知，我理解的这个知还是就是了了灵知的知。你说这个无见之见它有没有用啊？它当然有用啊！这个佛见它是不立之见的，不立之见这个东西难道就没有用了？那不是一切都断灭了？并不是啊，因为没有之见可以立，所以这个罪性本空，所以你就知道没有生死可了，你这不就没有挂碍了吗？所以说这个明心见性，它的这个并不是说的没有意义啊。明心见性这里可以度一切的苦厄，它并不是另添一个欢乐，但是它度一切的苦厄。关吧关吧，你腿好了吗？嫦娥含经说的三万岁的时候，贤杰尊第二尊佛，贤杰第二尊佛三万岁的时候，婆罗门种有两个弟子，舒盘那、玉多罗，这个就没有太多可那个的了。这个我觉得突出的是就是说的没有，就是这么说吧，法身无相，法身无相这个地方能够度一切苦厄，能够了生脱死，度一切苦厄。看看大家对这个有问题没有？来，给你看这个，师兄，你看这个，你看看。
老师，我刚才听你说那个知见的问题，我在很久之前看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看完以后就更高了，不是能理解上了，就是知见立，本来是知见立知。
那你怎么立一个很有道理呢？
就是他本来是知见一知，即无明本。
对对对，
知见
无见，四即涅槃。
对，因为他本来是四个字四个字，就是我是看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
禅师开悟的，
开悟的禅师稍微拆开了。
对，
知见，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即四涅槃。就是不是和老师刚才讲的，就像那个见性是有点像。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我告诉你，禅宗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要用教下的那一套。禅宗这个地方讲的都是一个，你别说像禅宗讲的就这一个，就明心见性，就这一点，其他的不讲。他讲的就是这一个，他不可能说别的，别的那些啰嗦的，在禅宗这里根本都没有。禅宗就这一点，你要么就是在这一点，要么你就别跟我说禅宗就这一个，所以当然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禅宗。而且你一部大涅槃经，禅宗只会念出来那一句啊，它就是它的特点。所以禅宗直接啊，圆隐老人就说，你佛经啊，它是给十方众生听的呀，十方众生所以难免兜兜转转，因为十方众生什么样的根性都有。但是禅宗它是对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些学佛的人来说，它是直接的，非常适合中国的学佛的，中国的学佛就可以直接看禅宗，是有这么说的。我那个时候以前我学佛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以前学别的宗派都是可规矩啊，要依教奉行，哎，怎么圆隐老人说你不要看佛经，要看禅宗啊，给我吓坏了。我还问了其他宗派的祖师，他们说有其他宗派的一些大德，然后他们说圆隐老人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因为以前天天就是读经的，天天都是读经的。圆隐老人你不要看那些佛经兜兜转转的绕，你就直接看禅宗就好。圆隐老人有这么说过的，师等一绝，可以可以，这方面的解释啊，前辈我不如你，你这些解释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是居那含牟尼佛，贤劫第二尊，快到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再接着往下来吧。嗯，
迦摄是什么？迦摄，迦摄佛器。一切众生气，
下一个，
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身，幻化之中无罪福。
还是他，还是应该他解释，他解释，高峰解释。
一切众生的本性是清净的，
本自清净，
本来无生的，也谈不上灭。
真的谈不上灭吗？
字面意思，
字面意思。那除了字面意思，你觉得还有什么意思吗？还是说的身和心，身和心。嗯，还有一个就是要灭个什么东西，要生个什么东西。那你们学了心中心，总要灭点什么，生点什么吧？学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啊？今天来学习了，是不是受益点什么呀？受了什么益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哎呀，别要一个受益，别要一个受益。我觉得还有一个，咱就是学这些经典什么的，我反正是记性不好，我也觉得也不要求大家记什么，你别记，你就只管学，你就只管读，读完了忘了没事儿。因为这个是让你心对心的去看的，你的心直接去看它，你别企图去记什么。更别企图去学什么，大家就是在这聊一聊，借着这西佛传法记聊一聊吧，聊一聊。嗯，这些就是达摩血脉论啊，西佛传法记前面的这些，这都属于是启蒙的，就是魏师兄啊，这都是启蒙的。因为佛法它很浩瀚，南怀瑾曾经说过，他认为佛法是个杂货铺，你们里面要什么有什么呀，有真金也有粪土啊，也有什么七杂七杂八的，南怀瑾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南老他是这么认为的。在禅宗这里呢就不是，禅宗这里就是把所有的杂七杂八的都给你去掉，它就留一个金子，让你知道这个是金子。禅宗是这样的，这是前面的，一直到达摩血脉论啊，包括心心明啊，这些这都是说的是做功夫，这都是禅宗祖师留下来的怎么做功夫的。禅宗祖师是真实做功夫的，做的又直接又干脆又真实。后面的那些公案啊，答语啊，就像看的那些居解秤砣，那就不是了。居解秤砣就是告诉你什么是金子了，现在就是拷问你呢，金子在哪儿，你给我拿出来啊，那个就是相当于公案了。前面的这些就是给你告诉你，哎，金子在这儿，金子在这儿，告诉你了之后，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金子在哪儿啊？你能不能把金子给我拿出来呀？你把金子拿出来给我看看，让我知道你确实知道金子在哪儿了，这就是公案了。公案的对答那些问题啊，就是这样的。你看这是金子，你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吧。好，那你现在把金子给我拿出来，我看看你知道的这个金子在哪儿啊，你拿出来给我看看，这就是公案了。这就是公案了，后面会有一些公案，但是我们给的禅海师真里面会有少量的公案，但是公案不多。因为心中心的师兄大部分就是学的这些，就是不知道 佛教是干啥的，他不知道佛教是解脱道，他以为佛教是做个好人，还是事事如意，还是就是这个有一些什么什么那个大家认可的修为还是什么的，他不知道这个毕竟空这里无罪无福，他不知道这个，他不知道这个，他就在那儿做，你做了有他有效果，但是你就这样做迁做就太可惜了。为什么达摩学脉论说的普通话，说的是普通话，方言公案说的是方言，不是的，不是的，达摩学脉论和公案说的都是普通话，就是古时候的白话。古时候的白话，就像我们现在说话是说话的，有说话的通俗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口语和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我们现在分口头语和书面语。那个达摩血脉论呢，还有这个禅宗的公案，它都是口头语记录下来了，它跟书面语不一样。我们看那个佛经，它就属于书面语，它就属于书面语。那个我们看的公案就是当时的口头语记录下来了。所以有好很多的就是方言一类的，你得去查，你多查点古汉语字典，古汉语词典就可以，就是你自己查字典，自己查词典，多查几次就看通顺了。公案是考试吧？公案是考试，是实操，是考试。经论就是指月嘛，指月的嘛，指那个月亮的呀，给你指的。禅宗也有指的，你看我们现在学的这些都是指的，都是指的，都是指。禅宗里面也有指的，也有对话，也有问答，嗯，也有指的，有这些开示啊，教你怎么用功的呀，都有的。你当然了，你一直对。刘师兄是这个。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这个里面注意去除的是什么，就是生和灭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修心中心有什么好处，我修心中心之后可好了，什么什么可好了，可好了，收获在哪儿，收获特别的大，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很多。然后呢，我修心中心我要断除贪嗔痴，对吗高师兄？
对，
不什么不究竟哈。那你是要究竟还是要不究竟的？其实啊，究竟这个地方啊，它不是最后的，究竟这个地方是刚开始，你就是能你从这个究竟的地方入手，就等于你在了关键的地方用入手了，以后你做功夫还有面对一些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你知道究竟这个地方是刚开始下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要是从究竟这里下手，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都好办了。但是你不从究竟处下手，你就是对峙它，你对峙的力量强，它显得弱了一些，你对峙的力量弱了，它又强了，这些东西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从本无生无可灭，就这个地方就修心中心的，想要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灭掉一个什么东西，灭掉一个贪嗔痴，灭掉一个他认为不好的东西，他生出来一些好处，法喜充满，迁坐后还抱着不放，就这一类的很多，很典型，我们也没办法，也没什么话可说，他们的话比我们还多，他们说起迁坐的好处滔滔不绝。齐老师说就这些人把心中心给推开了，因为他们滔滔不绝的说好处，我们也很尴尬，我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好处。其实真的别误解，打坐是必须的，打这一千坐是必须的，但是打这一千坐不代表修行，修行就是得从这些地方入手，得从这些地方了手，这才是开始修行，这是刚开始修行。打坐是让你契入这个，让你知道这个东西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才好修。然后先破的是生和灭，再破的是身和心，还是那个心的问题，我们各种的心念总想去网求一个对，总想去往，哪怕是禅宗的公案也是这样的，你总是网求一个对的话，那你就总挨禅师的棒子，禅师的棒子有的时候你答的对他也打你的，他打你看你心里头稳不稳，你心里头稳了，你就是他打你棒子，你一把把他的棒子拿过去了，禅师有眼不得草草。这是破的是身和心，尤其是心。还有一个呢，就是罪和福的问题啊，罪和福的问题。由身心，从而呢，就是认身心为实，它就是造业受报了。造业受报就有罪了，有福了，有罪了，也没有罪，也没有福。这是迦摄佛的。看看下一个，出师。我就是我现在都开出师。 真的不可能吧？我都没有没有，我抽湿25度在家里头也挺好的，试试，先试试。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谁读？
下一个谁读？赵师兄吧。
法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微处无法说法法和生法。
不用不用客气，哎，把这个拿下去，新鲜的，昨天的那个外地的师兄拿过来的，你拿一把也行。是不敢吃，这些都是特可怕的。吃这个，吃这个，来，赵师兄，你解释一下吧。我们新中心啊，新中心的师兄经常的以这个句子为例，就这个句子对新中心的师兄几乎每个师兄都会背。那你解释，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他不太熟，你解释一下。张师兄解释。
法本法无法，我理解中间这个法它是一个动词。
可以可以。
就是法无法，它是没有法，它这个法是个动词。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就是没有法的这个法也是法。就比如说。质押烟花，假设有效，然后法无法依法，金付无法实，就是刚才那个例子也是，金付无法实，就是没有话说，没有非常具体的这个方法。法法和佛法，就是这两边是一个意思，什么佛法呀，还有各种法呀，何曾有什么法呢？都扫掉了。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传法记，他把这个法传给迦摄的时候，他说了这个，他就是传法呀。我们说这个佛要把这个，我们要这个弘法利生，就是要把佛法传播，传的这个法是什么法？就是传法记，这就是传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我们传的这个法呀，传的这个法呀，并没有一个法可传。法本法无法，就是我们传的这个法，这是法本法，法无法，法无法，就是并没有一个法可传，法本法无法，没有一个法可传，没有一个法可传，也不妨传这一个法，也不妨传这个法，没有一个法可传，无法法，第二个法就是动词，你说的没有法可传，也不妨去传，也不妨就这么说吧，按咱们来说，咱不说传，咱就是学法，咱学法，没有一个法可学，也不妨学。没有一个法可传，也不妨传，无法法亦法。今天把这个无法之法给你的时候，今复无法是今天把这个无法之法给你的时候，把这个无法给你的时候，法法何曾法，就是我给你这个法，我把这个法附主给你，就是我传这个法附主给你，我什么时候传法给过你啊？我压根就没有传法给你，就这样就把法传给了你。法法何曾法，今复无法是今天把这个无法之法传给你的时候，我也没有传，也没有一个法可传，我根本就没有传给你这个法，这就是我的传法，这法已经传完了，这就是这个，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这个是很精髓的，我们经常的就是引用这个，经常的引用这个，所以一样的，我们的印心也是一样的，印心也是这样的，印心宗，印心宗，印了一个什么心呢？无心可印，这就是我们的印心。这个禅海石宗，他的禅海石针啊，他的那个原来的作者就是道佩禅师，维林道佩禅师，他有一个就是批注，他的批注我给删减了一部分，就留了一点儿，就是说的是，他对七佛禅法记的一个批注，其中我就写了这一条，就是说。所谓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佛语当信，信无错慧也。就是佛法到底说的什么？说的三藏十二部浓缩成一个传法记，我们就看这个传法记。那这个佛说了这个，其他的佛是不是说的不是这个呀？我们再看看其他佛说的。我们把这个七佛传法记顺下来看，顺下来看，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一篇，你看下来，看看七佛传法记都说了什么，你就知道。哎呀，原来就是这个，再没有别的了，再没有别的了。你只要不打用心，你只要没在别的上用心，就没事儿。刚才是谁有问题吗？
哎，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你这个
是谁的麦没有关？所以就是不要错会，就七佛传法记给你看看，别错会，别以为别的东西是佛法。 我们能够在千座内中一直调整自己，别以为别的东西是佛法，别以为别的东西是佛法，这就是用功，这就是关照。我们现在就是以为别的是佛法的太多了，比如说以为打坐就是学佛了吗？以为自己就是原来想买个什么东西，现在不买什么东西就是学佛了吗？原来想争个什么，现在不争个什么都是学，就是学佛了吗？学佛也可以说就是不假这些，但是它不是学佛最关键的。学佛最关键的，你这一点没有学会，就等于你没有学佛，等于你在周边转了一转，你就没有真正的学佛。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这样的，就这一颗明珠，这个明珠是在龙的嘴里含着。你把这个明珠拿到算你学了佛，你不拿到这个明珠，你跑到深海里游多远也不算。所以就是那个老师兄，那个老太太师兄就是很适合他。
最少就是八代。
他那个好像是做人挺好的，做事也很周到。他好像就是那一种的。他刚开始修。这是七波传法记。七波传法记，然后刚才你可以来回的放。来回的放一放给大家看一看那个 PPT 里面。然后刚才张师兄你说了那个就是他传给迦摄的时候那个释迦拈花迦摄微笑的这一个也找到了一些出处。你先放七佛传法记吧。然后我们新来的这些师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聊天的，不是那么正规的学习，没事儿。
下面没声音要开吗？
不用，下面有人呢。不管他，有人在看店呢，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新的师兄？我们主要是以答疑啊、聊天为主的，没事的，不是一个正规的学习什么的，没事儿。大家有什么疑问，平时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赵师兄最近怎么样？你是姓赵不？
是姓
赵。嗯，你最近怎么样？是上座了是吗？我听淡泊说的。你那个手怎么样？
手刚开始疼，这几天不疼。
嗯，行吧，刚开始坚持就行了。那个腿别当回事儿，不盘也可以的，你随便撂吧。你现在腿受伤了，随便你怎么割，不用给我加，我有这个呢，我就不杂喝了。大家看看这个对七佛传法器还有问题没有？七佛传法器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维林道佩禅师最后说的那一个。维林道佩禅师
聊聊神就行，不神是拉倒。
慢一点。所谓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还有什么区别啊？还有什么区别？要是杨师兄在了，哎呀，那区别大了。我们这因地佛，佛是果地佛，他又来了，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性空，就是佛的梦幻，佛是水月道场，那也是空啊。在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差别的，凡圣也没有差别，所以说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对，他这个就是这样的，不是，他不是停的，他是自动的，厨师是这样的。
好像没有，好像有点闷。
你觉得热，你就开吧，随便你们调。
26。
是最后的那一个，最后的那一个，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有。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然后后面的就是这个佛啊说的这些话，我们得信啊，我们是学佛的，我们得信佛呀。佛说的这些，我们得信呐。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佛法，千万别误会了佛法。千万别误会了佛法。所以你要是不会关照，我有一个建议，你不会关照，你多读读七佛传法记也是关照。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佛语当信，心无错会也。不要，就七佛传法记简单一句，别错会。七佛传法记多看看，你别错会，别以为佛法还有别的，可别以为佛法还有别的。佛法就是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就是佛法，就这种东西你去找。我后来做完了千座，我就使劲的胡看，看了好多好多的什么经史子集里面吧，经史子集里面的就是那些集比较好玩，好像是经那些史我没有看，那史都是斗争，我天不行，经还行，就是那些都看了一看，不管是中国的诸子百家，还是那些经典的论述，还是就是那些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就是那些就是其他的那些宗教的信仰来说的，他不会说到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他不会这么说。 今天把法给你的时候，哪有一个法可给呀、啊？我根本都没有把法给你这回事儿，就这样已经把法给完了。就这种话，你去找吧。中国的诸子百家，国外的那些哲学，包括所有其他的宗教，再也没有过，就这一点不一样。其他的，你说献身呐、啊、奋斗啊、努力啊、各种感人呐、啊，可能各个宗教都有，就这一点没有。然后再接着往下吧，接着往下，我是摘抄了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下一篇，下一篇比较长。嗯，
是这个本师化机。
对对对，不是本师化机，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看一下这个，谁愿意读一读？下一个，下一个，这是《七佛传法记》。七佛传法记第一，禅海十针的第一针已经过去了。第一针总结两个字儿，就是不要错会，勿错会也。四个字儿，勿错会也。然后这个关于传法记这个地方，就是由于刚才你说的那个，你也说到了释迦拈花，迦摄微笑这个事儿，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经历就简单的写了一下。这个是根据五灯会员的原文的，你可以读一下啊，我们学习一下。你没看着，就是这个。没事没事，你没关系，你没进那个群我也能看到。对对对，嗯。对，嗯。不读也行吧，不读我大概的我翻译一下吧，翻译一下。给我看吧，我看吧。嗯。这个释迦牟尼佛姓刹利，嗯，爸爸父亲是净梵天，母亲是就是大清净妙位。他是就是一灯补处生兜率天上，名曰善胜天人，也名护明大士，度住天众，说补行处于十方界现身说法。然后呢，就是普耀经云，佛出生刹利王家，放大之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这个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这个是周昭王啊，周昭王24年，甲寅岁，这个4月8号，这个当时的时候，我记着，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周昭王他有做了一个祥瑞之梦，好像就是那个西方那个地方啊，有白光啊之类的。然后他就问，然后他就说会出一个圣人，这个圣人就是特别的无以伦比。所以就是他出生他就有这些这些就是姻缘吧，八卦吃瓜，我们属于吃瓜。嗯，大概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父亲他母亲都交代了，然后他就是这个在这个灯补处，就是这个成就啊，就是报身成就，灯补处就是这一生到这儿他已经成就了。你看我们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补处，就是在这一生之内你就可以成就，因为它很长。一灯补处生兜率天，就是他报身成就，然后生兜率天，然后呢度了天众，然后呢就是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这个普耀经就说过，生他化现在人间的时候是称在刹利王种姓家，然后出生的时候地涌金莲，然后捧着他的足。然后呢他就东南西北各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就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他的这个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个我，当然是指他说的这个佛法，并不是他是说他说的这个佛法。这一段经文普耀经里有，还有一个就是佛问，我记得是大梵天王觉疑经里面也有。就是佛说了他这个我啊，他不是说的我们时常指的这个人我的我，他是说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个佛法，没有比佛法更尊的了，说的是这个是周昭王。然后看他下面的那个挺有意思的，42年2月48，他这个用的都是中国的这个日历子啊，中国的这个日历。42年2月8，年19欲出家，欲求出家而思念言，当复何欲，寄于四门游观，见四等事。这四等事儿就是生老病死，就生老病死，见了这四等事儿，心有悲喜而作思维，此老病死终可厌离。于是子夜时，有一天人名曰静居，于这个于窗游中，窗友中这个插手白言，出家时至可去矣。太子闻已心生欢喜，即余程而去，于昙特山中修道。 于潭柘山中修道，就是说他十九岁的时候，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些故事都知道很多了，但是这个五灯会员是这么说的，他就说，哎呀，这个我想出家了，想出离了，哎呀，怎么样才能啊，怎么样才有这个机会啊，他就出行去溜达。出行去溜达，结果呢一下子就让他看到了生老病死，哎呀，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就没啥意思，没啥意思，生老病死都让他看到了。然后他说他出厌离，然后新生了这个心之后呢，就有一个天人就跟他说，哎，现在可以去了。然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去修道了。其实这就是这么说吧，他的父母不让他去，但是他怎么着啊，他本来是要继位的，但是他也娶了妻子了，他就要出家，就怎么了，翻墙跑了。简单的来说就是翻墙跑了，半夜里翻墙跑了，于尘而去，很有意思。出于阿兰伽蓝出三年，学不用出定，知非便舍，复至芋头蓝伏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也舍，又知象头山同出外道，日食麻麦，经于六年，见故经云，以无心意无受行，亦而悉催伏住外道，先立誓诸法，誓诸方便，发诸意见，令至菩提，故普及经云，菩萨于二月八日明星初时成道，号天人师，时年三十已，即周穆王三年癸未岁也。他用的都是中国的这种的计时方式，就是后来呢他就这个先学了三年，不用出定具体是啥，这个前尾可以给一些，这个地方我没有具体的看，不用出定。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定啊，就是不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才能定，如果字面看的话，就是我随时随地的，我就是随时我到别的地方也能定，比如说我到那种很热闹的地方也能定，我想这个就是说不用出定，就是并不拘泥一定的处所才得定。从字面意思是这个，这个不对，这个不大对，不对，他就舍了。再学非非想定，就是他也不是想，他也不是不想，我们认为想不对，然后我们想要不想，就很多的修行人他是这样的，想要不想，不想他是有一个无想天，无想天还不到呢，还有一个最高的那个天，他既不是想也不是不想，这个是就是最高的那个天，就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就是无色界的最高出天，最高就是禅定的最高境界，他不是想，他也不是不想。到无想这儿还不是禅定的最高境界啊，这就是学非想非非想定，非想非非想定也不对，我不是想，我也不是不想，那到底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呀？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见解，我不是断，我也不是长，我不是生，我也不是死，我不是去，我也不是来，你们说的这些都不是，你们一开口就错了，那什么是啊？哎呀，这没得说，不好说，一说就错。若断灭见了，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就有一些人修行可以修行到这儿，你这个不对，他那个也不对，都不对，什么是对的？不能说，不可说。学非想，非非想出定，一看不对，然后后来又修苦行，修了六年，后来也知道，就是觉得也不对，后来他就走了，人家还怨他说你是不是不能吃苦啊？你是不是不能吃苦？还怨他。所以啊，就是说这个关于吃苦这个事儿，就是学佛的人他是有这个特点，比如说学佛的人喜欢谦虚的，喜欢温文尔雅的，喜欢那种勤俭的，吃苦的，你要一吃苦你就很那个。我记得我们去终南山，我就问我说你们终南山上有没有修行最厉害的，他说我们有一个修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修行人他从来都没有下过终南山，从来没出过山，没出过山，没下过山，没出过院门，就是他一碰你浑身都是香的。就是这终南山最厉害的，我觉得原来终南山都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听觉得就是这样。大悦祖师也在终南山待过，终南山那个地方是隐遁的好地方，因为他那个山呢、是重重无尽的，而且他那个山不像华山那么险。以前我们可流行去了，我们有一阵儿大家都去，我们深圳有一个师兄。可八卦了，那个师兄他老婆就是玩的，大家都去那玩，然后有一个我们祖师的那个茅棚，祖师在那儿有三处地方，就是你去找那三处地方就是越来越深，尤其是第三个，后面还有我们没找到，第三个就是悬崖峭壁上一个洞，那个洞离下面可能有50米到100米吧， 有一个师兄他曾经上去了，他下不来，后来报了警，人家给他弄下来了。就是但是大禹祖师每天都这样上，就是是一个垂直的，然后上面有个洞，就第三处是那个，然后在第二处洞那里有一个普贤茅棚，但是那个塔还在，我们有个三代祖师塔在那个普贤茅棚那儿，那是第二个山洞。这三个山洞就是越来越深，它那个终南山跟华山比起来，华山就是很险，但是终南山呢，它那个石头的那个帽跟华山是一样，但是它很平和，它在里面你可以居住，也不是就是说有的地方不是觉得特别潮，所以好多的隐士就在那儿待着。那祖师呢是遁呢，他不遁，那个时候那个军阀连环的，那是好多战争啊，都问他把祖师请过去，把大就问他这一场战争是胜是负，他答不好要掉脑袋，他答胜答负啊，那都是推波助澜啊，涂炭生灵啊，就是不是的，不是解放以后，这解放前就遁了。是应该是解放前。那就是解放前他跑了，跑到成都去了，有可能。后来解放后去了终南山是有可能的。反正是他就是跑了，当时军阀作战他就溜了，他就不在这佛教圈弄了，就是溜了。那时候就是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离开了成都。然后他是那个就是就后来就顿了嘛，就军阀问他是赢啊是输啊，他就顿了，顿了。从成都也离开了，在成都不是还见了南怀瑾，南怀瑾给他磕头。你到了终南山，你能听到他们谈论，他们好像有一个俗称，很像大禹祖师，叫他赤脚大仙，因为大禹祖师不穿鞋，好像到了文革啊，70年代还有人见过，都叫他赤脚大仙儿。然后就是到了中，他是那个地方是越来越深的，越来越深的。然后我说我们那个师兄的八卦，我们就经常去缅怀大禹祖师啊。就我们师兄就想让他老婆就是增加一点什么，结一些缘，就带着他老婆一块儿去。他老婆根本都不学佛，就是那个啥的，就是玩的。他老婆根本不学佛，就是玩的。结果他老婆注重的不是解脱道，他老婆注重孩子。结果到那孩子就丢了。他老婆一急就说，如果找着孩子，他就修心中心。结果他孩子就找着了，他还挺说话算数的，就把心中心给修完了，很有意思。啊。别提人名了，别提人名了，要剪啊！好好好好好，可以联系啊！没有，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了，说到了这个佛，就是学了这个外道，学了这个外道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于这个2月初8睹明心悟道嘛，就是佛学了外道之后，他觉得这些外道都不对。就是并不是他认为的究竟的东西，并不是他要找的能够真正的出离生老病死的东西，他还是在生灭法里面，他不是他能出离生老病死的东西，他要把这些东西总结然后反思，就是把这个到底怎么样能够解决生老问死，怎么样能够解脱，他要把这个事弄明白。然后他就到菩提树，找了一棵树坐下来，那个菩提树下面就是吉祥草嘛，他就坐在那个草那儿，然后他就想，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弄明白，我已经学了这么长时间了，学了这个这么多外道，这些都就是说不是我想要的，他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我要是弄不明白，我就不起来了，我就坐死在这儿算了。所以呢就是这样坐了7天49天，然后夜里的时候他可能是疲劳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把眼睛偶尔一睁开，正好看到那个深夜里的那个天空中的星星，哎，突然就是这个天空中的星星，就是多少劫来都是这样的，以前他是象王，就是兔王，是什么什么的，多少次受生，那这个星星一直在，他借这个星星一直在，就是能看见星星的这个东西他一直在，他不受生老病死的魅惑，就是促使你能看见星星的这个性体他一直在，他一直在，这就是睹明心悟道，睹明心悟道，睹明心悟道。当时马上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是30岁，那个时候是周穆王3年，周穆王上了那个登基第三年。然后后来呢就是三转法轮嘛，后来就是继而于鹿野苑为乔陈如等五人转四地法轮而证道果，说法住持49年，后告弟子摩诃迦摄无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现无相微妙正法，复将复于汝，汝当护持，并持阿难， 相耳传话无令断绝，而说记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古法时法法合增法。尔时世尊说此记，复告迦摄：补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传授补处，至慈世佛出世，勿令朽坏。也就是让他要看着这个，到是那个弥勒佛出世，不要让这个坏。迦摄闻记，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骨，我当。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的这个说法。说法的四十九年涅槃，就这个是说法四十九年涅槃，就是刚开始他说，哎呀，这个我法妙难思，他就要入灭。但是天人知道这个法，这个是这个微妙，而且天人知道这个是无穷的利益，天人也知道以后的那个，他有预见性啊，所以天人就下来请他，天人请他，他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他想到了当时的时候，那个乔晨如他们说过，您要是成道，别忘了度我，所以他就回去，先从乔晨如开始。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一个坎儿，你要是看。五灯会员那个顶上的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经历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坎儿。他说他要去度那个乔晨如他们，中间啊经过了一个这个，经过了就是在长途跋涉的中间啊，他累了，在大树底下休息，经过了一个商人就是献给他，就是说我要献给你，你给我说点什么。他说我这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商人听了之后心开意解，就把那个白缎子献给他了。所以实际上他第一个说法就度的是一个商人，就是至少来说是一个在家居士的身份，也曾经有这么一小段。然后后来他又到了乔晨如那里，到了乔晨，就是三转法轮嘛，三转法轮这个时候说的是苦集灭道，这就叫四谛法轮，就是苦集灭道，说的是苦集灭道，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就是长恒寒经啊这一类的。后面就是说法四十九年，说法四十九年之后，就是这个就是涅槃了，将要涅槃了，无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给你了，你当复持，然后告诉阿难，你就是不要让佛法断绝，然后就说了这个传法记。这个涅槃经里面记载呀，就是当时佛要涅槃，大家都痛哭，但是实际上在场的时候，就是阿难陪着他的，阿难陪着佛，然后佛说不舒服了，阿难说那我们走到那个大树底下吧，当时佛就背疼的厉害，然后说走不动了，然后就说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了，好像还变血了，然后阿难就可着急，这个时候那些食众啊都过来，然后就是挽留佛，要佛注视，说了好多好多，然后佛就一直等，因为迦摄出去了，迦摄不在城中，等到迦摄回来了以后佛才涅槃的，迦摄来了佛告诉他，然后佛才涅槃，有过这一段。然后这个再往后看的这个这就是传法的这一段。再看后面的，尔时世尊至居士那城，告诸大众：吾今被童欲入涅槃，既往西莲河侧梭罗双树下，右骨累足，勃然眼寂。复从观起，为母说法，特示双足化婆媳，并说无常记曰：诸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十住弟子既相心净图辟之，静后金观如故。尔时大众于佛前以偈赞曰：凡俗住猛痴，何能治火惹？请尊三昧火，为蛇金色身。尔时金观从坐而举，高七多罗树，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须臾灰生，得舍利八户四斗。即周穆王52年壬申岁2月25日也。自世尊灭后1017年。教至中下，继后汉永平10年戊辰岁也，就是师尊灭后1017年以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教就到了我们汉地了啊，就是佛法就到了我们汉地了，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时候，就是他把法传完了以后，他就说了被童要入涅槃，然后他就涅槃了。涅槃以后，就是又为他的母亲说法，因为他的母亲是已经升天了，就是又在天空中为母说法。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就是老婆婆，他就一直在等这个老婆婆，好像是。然后老婆婆捏着他的足啊，怎么样的？然后好像还那个足上还捏了点黑灰，具体的我忘了。然后后来的话，迦摄来了，把这个黑灰去掉了。 然后把它推进去，然后它就腾空，把这个就是用这个三昧火，然后就烧了，烧了之后得了舍利。这个舍利后来的话就是哪一个是阿舍世王还是谁呀、啊？就是把这个舍利都分布四方。我们中国也有这个佛的舍利的，阿育王，对，阿育王，中国有好几个阿育王塔，宁波有一个阿育王寺啊，你是头顶骨舍利，我们说的这个舍利叫头顶骨舍利啊，还是佛指舍利？它并不是指的是佛指或者是头的顶，它是说这个骨头像啊，所以就是以它的形象命名，不是那个部位，就是它像那个形状。然后这个里面呢，我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那种的，就是按照我们现代文学的体来说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本来是当生母皇家，当继承王位，是个王子，当继承王位，但是他抛家弃狗，半夜三更翻墙而出，然后自己折腾自己，修了几年道，最后发现这些就都不是，最后赌明心悟道，把这个东西弄破了。就是按照禅宗来说的，家设多事儿，带累现在子孙啊。释迦牟尼佛这个赌明心悟道，把法常开啊，在禅宗这里就这么说，这个家设多事儿都是他呀。自从他一出生，完了，天下受祸害也。你去看禅宗杂都海里面都是这样送的。所以，然后呢，他这个赌明心悟道以后，他怎么传呢？就是按照我们现代人说，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王子。然后呢，老婆漂亮的老婆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半夜三更的躲开了老爸老妈的监管，又躲开了老婆的召唤，然后半夜三更翻墙而出，然后自己折腾自己，先修了几年外道，又修了几年苦行，只吃了马和麦，最后在菩提树底下坐了四十九天，完了之后呢，就开始了他的这个乞丐生涯啊、天天去要饭。要完了饭就是一天就吃一顿，完了之后的话这个树中一时树下一宿，就这样，然后七七四十九年作画完事儿。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狼狈的一生，这就是佛陀的一生。你要按世间法就是这样的一生。最重要的四十九年就是他说了嘛，就是我四十九年未曾说过一字啊，是涅槃经里面有的。涅槃经里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去世了，大家都很悲啊，就是要求他再转法轮，佛就生气了。这个是文殊菩萨说的，文殊菩萨说佛啊，你得再给我们转法轮啊，你得再传传法呀，佛就生气了。多文殊就是呆文殊，你怎么说我再转法轮呢？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你凭什么让我再转法轮呢？我都没有说过法，你怎么让我再说法呢？
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佛法，佛已经告诉我们是有这个解脱的。但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本身他是解脱，他只是那样实现嘛，否则他怎么知道这样找也不对，那样找也不对？他知道他知道始终也会就是了脱生死的办法。但假设他就压根就没有，他往哪儿找？所以我就觉得这块他应该是他只是这样视线，如果他真的就是一个凡夫，他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怎么那么确定？
他不确定啊，但是他肯找啊，
就肯找，就是他还是要，他还是。就觉得如果是
你说他找这个事儿啊，你有一个前提你忘了，就是你说的是佛给我们说让我们怎么样，实际上不是佛给我们说，是就是你没看啊，就是那个就是在佛经里面啊，他有的记载的，就是实际上在佛没有出世，这些外道他也是为了脱离生死，但是他脱离不了。其中有一个外道他就预言了，他说我们一直在弄这个事儿，一直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人家佛教说的是因果，说的是六道轮回。其实他们误会佛教了，因果六道轮回这个东西，六道轮回这个东西印度教就有，印度教就已经确立了六道轮回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从轮回中出来呀，我出不来，我要找一个方法，那些都在找，但是他们找不到。这个时候那个有一个外道，当时一个外道头子就说了，他说这等到这个乔达摩悉达多他出世了，这个东西就能找着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完了，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太遗憾了。他当时的时候他给他爹妈预言的，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将来会出家，他能够找到，但是我弄不到了。他爸妈一听很害怕呀，他爸妈就使劲的给他好东西，就防着不让他出家，就让他出了宫门一次，完了出了宫门一次 马上出家之心就有了，就是那样的。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度的那些，就是去离开了自己的俗世的生活，到深山里面去静坐、去思维、去修行的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学佛的。那个时候的那些人都叫沙弥，都叫沙弥，那些人都叫沙门。就是他们所谓的沙门，就是修清净心，然后呢到外面去静坐去思维，这些都是沙门。
那我就觉得，如果他是这样实现的，他可以接受；否则如果他是真的找不到，他们去就能找到。因为假设如果他没出事，别人在那找，那肯定就是找不到。
就是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对，就是微音佛以前嘛，微音佛以前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微音佛以后，就是你要是就是没有得佛认证的，尽是天然外道。他当然是示现，但是他的示现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已经想解脱了，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想解脱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啊，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又比较朴实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没有多少年，好像是就是公元，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候，就跟那个孔子啊、那个老子啊，他们相差了好像是没有几百年，一两百年吧，好像是啊，一个是七百年，一个是公元前700多年，一个是公元前500多年。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西方的那个哲学也是很朴素的，像那个亚里士多德啊他们那些的也是很朴素的，就西方的哲学也是这么说，他说的就是他们说的西方哲学的，就是说后来的康德啊那些黑格尔那些的哲学就越来越偏向实用性了，就是最简朴的那些哲学观，就是没有办法超越希腊哲学，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些的，就是你说的是中国的这些著学说，你说很难超越诸子百家，很难超越孔孟之道，孔孟老庄就很难超越，也是一个意思。就那个时候形成的有简洁，然后又典型，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应运而生。如果没有众生的这种的，他是不会的，就是上缘而生。佛怎么知道自己学到的不对？佛怎么知道自己学到的不对？就像前伟，那你怎么知道那些不是佛法的？你怎么知道心中心的呀？你回答一下，你怎么知道心中心的呀？如果从学习、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要依据经论的。我们写论文都是每个地方都要有出处的，你得有那个出处，你才能够有这个论点。但是学佛可不是啊，学佛的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拣择，到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上，你怎么可能有个依据呢？你没有个依据，但是你自己是有拣择的。我们为什么来学心中心？我们为什么来学佛法？就是咋样促使着自己来的？就那一点儿是很珍贵的。你要是去掉别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已经是佛法了。这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啊！你知道个什么？你就是知道。没有为什么，你想学又没有一个东西可学，就那个时候最纯正的那个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然后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刚才说了这个佛的传记里面，我们在里面就是摘抄出来哪一段呢？摘抄出来就是佛给迦摄的这一段，无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附主于汝，汝当护持，就是这一段。这个实相无相涅槃妙心，微妙正法就给了迦摄了，给了，这就是教外啊，这就是禅宗的立宗的依据啊。立宗当然了，他不光这么说了，他还把袈裟跟衣钵也给了迦摄，有袈裟跟衣钵为证啊，有这个东西。你说我肯你，那你说一说你的出发的心是什么心吧？你先说一说，你说出来再说。你要是没有一个心，我这就没有一个肯。你要是有个心再说。好好好，对，我欠打，你打我打得好，谢谢你打我。好好好，你打吧打吧。我被你打。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教外别传的这一个。 郊外别传的，就是当时的时候释迦拈花加设微笑，然后郊外别传。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禅宗里面说的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这个释迦拈花加设微笑这个是有经典依据的。经典依据就是大梵天王问佛觉意经，这个我也找着了。大梵天王问佛觉意经的拈花品第二，拈花品第二。冷倒是不冷，我想着这么多是读还是不读呢？我是摘抄的，好像是，我是摘抄的，我没有全把这个大梵天王问佛觉意经给那个摘下来。我看看这个原文啊，我看看这个经的原文，有这个经的原文，我们也不念了，我根据这个经的原文简单的说一说。当时大梵天王就说了。这个大梵天王说了，就是世尊出世41年，种种说法，云何有未曾有法耶？云何有及语言法耶？愿为一切人天能是几字？能是几字？言了什么什么，迟以上佛而退。就是这个佛啊，说法说了49年。说法说了有49年，为什么有这个无法之法？为什么有这个无法之法？为什么有这个言语之法？希望你能够给大家说，为什么就是有一个法？为什么有一个法？为什么有一个无法？希望你给大家说。然后呢，你大家看，然后尔时世尊着坐其座，大家可以看这个，尔时世尊着坐其座，阔然拈花，十众会中百万人天集住比丘悉皆默然，十余会中唯有尊者摩诃迦摄既见其事破颜微笑，从坐而起，合掌正立，有气无言。尔时佛告摩诃迦摄言：唯有正法演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我这个可是原文呐、啊，可是经的原文。有智无智得因缘证，今日复主摩诃迦摄未来世中奉事诸佛，当得成佛，今日亦堪为世间师。就是你就可以教授这个时间了。这个地方他用的词儿也有意思啊，就是大梵天王问那到底什么是无法，什么是法，你给我说。哎呀，这说起来可就复杂了。结果没想到呢，师尊在这个座上突然的猛的拿了一个花出来，这就叫阔然拈花，就啥也没干就拿了一个花出来，大家就懵了，不知道是咋回事啊。然后释迦那个摩诃迦摄看了之后就破颜而笑，然后他就站起来，合掌站了起来，但是他啥都没说，你只听到他的呼吸，你看不着他说话，你听不着他说话。然后佛马上就说了，佛说的，哎，我有正法演藏法，一正法演藏涅槃妙心，教外别传。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在言语里的，不是在教，就是我有言授，或者我有东西可以教给你。这个我可是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可教授于你。这就叫做教外别传，有志无志得因缘证。今天就是把这个就是附嘱给你了，你将来会成佛啊！现在你也可以就是作为世间之师啊，世间之师，这就是原文，就是释迦拈花加设微笑的原文。后面的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后面的还有，我再看一眼。后面的这一段我念一下啊，就是佛告诸比丘。如来今者不久灭度，汝等比丘皆悉能依摩诃迦摄入大乘门，修行佛道，告摩诃迦摄无有余法，唯一心性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以说当说，以说今说当入而已。一切诸佛唯一心性，已成佛道，现成佛道，当成佛道，一切众生也复如是。若未于法上更有，上有更依，诸佛成佛，众生成佛，即外道说，非其佛说，非十方佛说。这里头再给我看看，我看看这里头画了一个重点，就是我要灭度了，然后呢你要知道啊，就是说的是佛法就是心性，并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心的事儿，就是学佛的事儿，就是说的是心的，它并没有别的东西，并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的就都是这个，证的都是这个，就是现的都是这个，只有心的事儿。如果说就是佛说的还有其他的法，那全都是外道，那不是那个七佛所说，也不是十方佛所说。这个地方就把重点突出出来了，没有余法，唯一心性，就是唯有一真实，就是这个心啊，就是这个心，无有余法，唯一心性。 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根本，心的本质，性的本，就是心的本质，一切诸法的本质，这就是性啊。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这个心。实际上这个心啊，你也可以解释成不是心念的心，你也可以解释成是根本，根本的这个心，就中心思想这个心啊，就是要明这个根本，就是这根本这一点，就这一点，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唯一心性啊，唯一心性。再没有别的了，就这一点，就这一点啊。如果说还有别的，那都是外道的说的，那都不是诸佛所说，不是七佛说，也不是十方佛说。嗯，你们看看，嗯。然后这个后面还有就是这个大梵天王，大梵天王白佛言。善哉，这个有很多啊，我看看啊，嗯，尔时世尊着坐其，世尊念会儿，非外道说，这个已经说完了，后面还有了。尔时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善哉，世尊能快说之。世尊灭度，后世众生云何入得？云何修行？愿为我入得修行精要精密法要。这是第二个了。下面还有一个 PPT 再翻一下啊。佛告大梵天王：天王谛听，善思念说之。众生机根种种无量，或听理入，或禅定入，或因缘入，或视持入，不一般也。天王唯有信心能入世最上道，云何其性不依心性？他不成佛，所以者何？于心性外无成佛路，如是了之。真实求者，能人佛道，能人世道，智慧如舍利佛，多闻如这个地方啊，你看看这个佛在这地方说的可不客气了。看啊，智慧如舍利佛，多闻如阿难陀，辩才如布雷那，解空如须菩提，持戒如优婆利，神通如目犍连，天眼如阿那律。你看看佛说的特好玩，如是此辈皆不成佛，所以者何？此辈皆得心性假用，未得心性真实体故，为正性体，必灭佛道。就是其他的这一些啊都不能成佛。为什么呀？他们只是重在什么呀？重在什么上呢？重在相啊，比如说出家的清净相啊，有的追求多闻啊，有的追求我是不是能够辩才无碍啊，我是不是能够什么都知道啊，是不是能够持戒啊，我是不是能够解释这个空啊，我是不是能够了解这个空啊，我是不是有神通啊，我是不是有天眼呀，这些的都不能成佛。因为什么呢？它只是就是着在了心性的所显现的假象上啊，心性它体现在了所有的相上，它着在了其中的一些假象上，这就叫皆得心性假用，未得心性真实体。所以我们就是要明心见性，不是要别的，你就只能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就没学佛，你也不可能断烦恼。未得心性真实体故，为正性体。你只有正性体，你才是佛子。你要是不正这个性体，你学佛，你就是祸害佛法，佛法必然会被你灭掉，就是这么回事。为正性体，必灭佛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说的。你们看看，就是黄色的字体是我弄的，这个就是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你要是不正，你不正这个性体，你就已经灭佛了。佛就是这么说，灭佛者为就是佛弟子也，灭秦者为秦也，就那个意思。就佛弟子生生的把佛法给灭了，他弄了可多着相的事儿，他认为那个才是。前两天刚跟一个师兄弄的，他说：“哎呀，就是要有福德，没有福德，佛法怎么行于天下呀？”这都没法说了。我说你这个就把佛法跟福德联系到一块儿了。他说我是入了断灭论，我说我还说你是着相了呢，我们两个哐哐一顿吵。唯有漏尽方堪成佛，你这个漏尽就是无为法，就是离相。漏尽就是无为法，就是离相。你这五通跟漏尽通嘛，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黑市繁制，或者还有一种称呼叫黑爪繁制。黑爪繁制给佛献花那个公案后面有，也在禅海师真里面，就是这个黑爪繁制，它本身是有五通的，它本身是有五通的，但是它没有漏尽通。而且黑爪繁制下面的学徒啊特别的多，好多学徒听他讲法，他也很有就是辩才， 然后很智慧。结果呢，连阎王爷都过来听黑沼繁治说法。阎王爷一边听黑沼繁治说法，一边哭，就一边听一边哭，一边听一边哭。黑沼繁治就问阎王爷：“你怎么老是哭？”阎王爷就说了：“他说，哎呀，我就是我知道了，你快要死了。”黑沼繁治说：“我持戒这么精进，我又有通啊什么的，我怎么会就是要死？”而且阎王爷说：“你死了之后吧，你还会坐地狱到我这儿来。”啊，然后黑沼繁治就更郁闷了，我这个人这么修清净行，对吧，我有这么多神通，我有这么多辩才无碍，我领这么多学生，我怎么会入地狱啊？然后那个阎王爷就说了，说你那个到时候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外景，他来了之后一下子就触了你的嗔怒心了，你嗔恨心一起一下子很大，然后就直堕地狱了。然后他说，哎呀，那咋办呢？然后他说，你要不然就问问佛去吧。然后黑沼繁治就挑了两朵最好的花就去见佛了。下面会说的，下面会说的。上一段好像还没说完吧？对对对对对，上一段还没说完。你们还有啥问题？要不要开灯？会不会困？咱们学新中心，至少先别灭新中心，好吗？然后后面他还有一个偈子，还有一个偈子，就是也是突出了这个吧。这个偈子中就说了这些究竟义和不究竟义的，了义经和不了义经的，分光为是心光，为心光，不为心无光，小端如无意，四地十二缘，五戒和十善，念佛往净土，具戒和坐禅，全大住菩萨，皆是彼端小，此叫如月光，如日光，他叫如心光，众星虽什么天，这个不为之白昼，日光出现时，夜明天成昼，他叫虽有事，不为佛法者，众生正住佛，秽土是净土，生死自涅槃，三世永一世，世法即佛法，有为实无为，如是之见教，即佛说是与实，众有百千人，皆了无上道，皆了无上道。就是这个佛说啊，这个究竟义跟不究竟义，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啊，它就像是这个日光出现，其他的那些就是方便的。这个日光的这个才是佛法，在这个佛法这儿啊，什么是诸佛呀？众生就是诸佛，除了众生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佛，再没有其他的另外的一个跟众生对立的佛了。众生他当体就是佛，然后呢，秽土当下就是净土。上一次好像谁说过，现在往生想要往生他方的，大部分是对自己的生活什么的不满意，想去个好地方。我估计只要你是修心中心的，应该大部分是这种的思维。我是怀疑，我就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个秽土就是净土，我都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个。这个秽土正是海印放光，虽然是秽，但是它还是海印放光。秽土就是净土，生死它就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三世就是指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是时间相，时间相我们看到有时间相的变化，它并没有变化。三世永一世，根本就没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世。就是世间的这些佛法，哪个都是佛法？世间的这些法，哪个都是佛法？刘师兄，你过完了仙座，你还想再弄个啥？就是法，
啥也没有。
那你还想弄个啥？你还哪儿哪儿哪儿？咋咋咋？
没有啥。那啥，
因为你昨天的那些的，就是说的是，你就该去做就做就行了。还有啥？昨天的那个疑问，还有什么疑问？我们过完了千座的好多的人是在这儿有个牵绊，他把世法跟佛法给他分开，他觉得他要用佛法的心去观察着去做世法，你直接的去做那个世法，那个就是佛法。简单来说就是吃饭就是吃饭。困了就是睡，饥来吃饭困难眠。当然了，他不光是饥来吃饭困难眠，他说起来可复杂呢。你吃哪个做饭呢？你要吃这个吃那个呀？你要买多少钱呢？你怎么洗啊？说起来就复杂了。是法即佛法，就是这个，你直接去做就行了。我们做之前还要想，哎呀，我有没有起心呢？我有没有动念呢？我这个有没有着他呀？没有着他呀？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做他的时候有没有动心呢？你越这么想越没法做了，就直接的去做他就行了。
当然不是算计来算计去嘛。
那你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也可以算计。你不算计，你怎么知道他能算计的呀？所以你还是个普通人。你别弄一个，就是我们跟普通人的不同。你越弄我们跟普通人有多不同吧，你越是普通人。有为实无为，好多这新密的师兄，还有一些师兄是落在另外一块了，落在另外一块，这就是你不能做，你做这些是着相，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都不能做，你做了就是着相多事儿什么什么的，你做了当下就是没做，你做本身就是无为。他无为并不是跟有为对立的一个无为，并不是在有为之外另有一个无为，你做的这些本身就是无为。我们这种画，那个画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么说吧，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做这个签作，不打折扣的，就好像是可着相的，又手印又咒语似的，这个就这么修，就这么修，正是无修无得无证。老老实实的做一千座，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无修无得无证。你不能光这么吹，你不能光这么说，你老老实实的做一千座，你再说无修无得无证，做一千座本身，它当下就是无修无得无证，就是有为就是无为，有为就是无为。所以我们说起来的这些，平时说的就是开口说的是无修无得无证，实际上千座是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做下来。如是知见教及其修行者，哎，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两边的，这样的这才是佛法啊，这才是佛法啊，这才是佛法，这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又未知佛法有，又为我是有，就是世间的这种的，在世间立于世间的这个解脱道，就是这才是佛法。简单来说，这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不立这不立那两边，不立任何的两边。大家觉得两边的对立的，在佛法这儿没有。稀土秽土为净土，生死自涅槃，三世永一世，是法即佛法，有为实无为，如是之见教及其修行者谓之佛法。这才是修行佛法的，这才是学佛的。他因为他要一个不算计啊，他要一个不算计。他刚才说了，世间的人都是算计，普通人都是算计。他认为他学了佛了，他就不是普通人了，他不算计了。你不算计，你怎么知道普通人在算计啊？你还是想要一个学佛跟别人的不同，还想要一个这个，别人也可希望了。别人说，高师兄是学，让他多，他无怨无悔，让他多做点，少给他点钱，他是学佛的。你要钱了，他说，哎，你一个学佛的，你怎么管我要钱呢？就喜欢这种不算计的，对，老板最喜欢这种不算计的。欺负死不冤枉。他不反抗，他很难受，他老板欺负他，他很难受，然后就打坐，打打坐难受劲儿好一点儿。不打坐难受劲儿就大一点儿。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舒服他就忍忍忍忍了之后，他一打坐这个不舒服就好一点儿。好多人是在这儿有误解的，所以他认为他一辈子要打坐，他一不打坐他都觉得好像那个不舒服劲儿，他就简而言之他认为自己没有定力了，他说他要这个定力，就简单来说他那些就是忍不舒服，他就是靠他觉得不舒服不对，他就打坐呢，那不舒服能轻微一些消停一些，他就一直打，我见过就打了九年什么的，他就说定力不够还要接着打。
所以说快上去就打，
他不什么反抗即佛，不反抗也是佛法。没说高师兄反抗在世间。尔时大梵天王这个白佛言，这个这一段我看看啊，又看不着了。我看看刚才那个。大梵天王，哎，看到了，没事，看到了。言教令悟心性理，令成佛道，传心理者以心传心，得心性理令成佛道，教者渐入人心者 顿入佛人心，顿入渐入心者，顿入心者持素不同，理则异同。譬如东国日，东国人指日轮，为此轮从我东天往西，往彼西天；西国人也指日轮，为……好的好的，那楼下张师兄出去了。西国人也指日轮，为此日轮从彼东天来，与我西天等。虽异彼此往来之言，不差为日日轮之言，与与日东西里者不差。如来教示也复如是，教传心传，事相不同，与理一同。这个是说的是用教传，还有以心传心的这个理都是一样的，理都是一样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大梵天王，就是说了是此见性道，应为比丘行此道哉？亦住在家可普行哉？佛言：天王心性之道，出家在家，天龙鬼神皆悉具足，何可现之比丘耳？唯有在家出家形象，于相亦非一。其出家行，父母已设，出父母家，带父母是三世诸佛无主君故，代世菩萨不佛行家，如生身佛，有佛舍利，如在世佛出世俗故，不理国王，不敬天仙，不求财宝，但持一钵，不处衣服，不续衣服，但持三衣，安住深山树下岩洞，轻易净身，身明了觉，知自己本佛陀，方佛身依功法。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点我也把它摘抄出来了，就是那个大梵天王就问了，就是说那这个见性的道，哎呀，这就说到见性了。我以为见性这个词儿最早的是在那个达摩选曼论里呢，这个里面就说了这个见性的道法应该是比丘出家人才能知道呢，还是在家人也可能能够证这个果，也可能能够证到见性的法。这就是明心见性，又看到了见性的这个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里面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是是不是只能出家才能够修道，在家人是不是没有份儿？然后佛就说了，这个道啊是相通的呀，道是相通的，心性是相通的呀，就是在家出家的都是具足的，并不是说只有出家的才能够修，就是只是说在家出家他的相不一样，他的相不一样，他是就是在家出家，在家天龙鬼神悉皆具足，怎么可能只限于出家人呢？就是所以他用的是比丘。大梵天王觉疑经就说完了，大概的意思里面就这些，就是大梵天王觉疑经的拈花品就这些。
就是这个声明。但是为啥就是我了解的这种感觉，就我总感觉好像出家人比在家人还是高一等，我不知道我。
那他们就是高一等，他高一等。高一等呢，那是在相上，在相上我们尊敬他。在相上的话，你比如说这么说吧，我们要是就是现在的话，咱在这儿呢，万一有个出家人来了，哎呀，我得赶快把这份儿就是要让的。如果还有一个男的，就是这个，那我也要让给他。就是这个相上的话是要这样排的，是要这样的，相上是这样的，他有这个出家的决心，他视线这个清净比丘相，我们就要尊重他。但是在说法上就没有这个高低了。刚才说的很清楚，佛说的那几个徒弟，这个阿难，还有那个阿那律，还有优波离，就那几个全是现出家相的比丘。佛说的狠的话，这些人根本都不是学佛的。你看刚才说了，那里面说了那几个，不是这个，你看一下那个，就这个，就这个嘛，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就是舍利佛、阿难陀、布罗罗，就是须菩提、优婆利、目犍连，他们现的是比丘相。他们现在都是比丘相，还有阿那律，他们现在都是比丘相。然后佛说的是，如是四位皆不成佛。这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这是从见解上来说的。就是说法这一块的话，这个地方是就是说的是依法不依人的。但是平时在相上来说的话，从礼貌上来说，从相上来说，从礼节上来说，我们是要尊重的啊，要尊敬他。但是我们从相上来尊敬他，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尊敬法。我们尊敬的是他那个相，他说法说的不对，我们就不要听，我们纠正他也不是不可以啊。 现在很多人说新中心的弟子就是说的不尊重出家人，就往往是说的新中心的弟子很就是说的是太直了，太直了。到了出家的人待的那个寺院吧，他听他说法说的不对了，我们就问了，我们就质疑了，就有这个特点，就有这个特点，就开口就问了，还质疑他，这就成了不尊重出家人了。实际上我认为这正是尊重，这怎么是不尊重啊？尊重他，实事求是，正好是说法，依法不依人，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给他礼拜，给他供养是其次的尊重，真正的尊重就应该依法不依人，你依法不依人才是真正的尊重。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佛法他不光是这样，佛法也不怕你怀疑，你有怀疑你尽管可以说啊，没有怀疑哪来的三藏十二部啊，三藏十二部都是土地门问的才变成了佛经，佛回答的，所以不怕你疑啊。你实事求是的，你就是老掩饰自己的疑，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有疑你尽管可以问，没事的。当然了，不疑是根本，你疑到根本了，那就只好说信不信佛是你的自由。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这里面的就是有那个释迦拈花迦摄微笑，有这一段，然后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了，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然后附主于摩诃迦摄，就这一段就是把这个经文找出来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就刚才这段，
没事，你不用站，你说我大概能知道。
如是了知，尊持求者能入世道，天王或有自见心性妙实体者，自见知识及体妙理，无放无离，行住坐卧身心容易，见闻觉知根性容易，如是修行即行佛道。老师，你能把这些再稍微再讲？
刚才说的此辈皆得心性假用，未得心性真实体故，唯正性体必灭佛道，如是了之。我跟你说，我不是讲经行的，你要让我讲，我给你说三个字就总结了，别着相，就是不应见色生心，不应见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就是说的这一个。你要是解释的话，你还有啥解释？我觉得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真实求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入世道，就是说你确实是你要求出离，你要求解脱烦恼与疑惑的，你就能够入道。就是天王或者有就是正知见的这个人的，就是是这样的人的，他正知见的这个。你要是具备这个正知见，你就知道了无放无离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说的宝和刃一样，这个宝就是这个宝就是离，这个放就是刃。我也没有一个东西可离，我不是要出离一个什么，我不是要离开一个贪嗔痴，但是我也不是纵容贪嗔痴啊，这就是无放无离嘛。我并不是要破除一个贪嗔痴，但是我也不是纵容贪嗔痴啊，这不就是无放无离吗？这是无放无离。下一个是啥，我看看啊，我找找啊。行住坐卧身心如一，行的时候行住坐卧身心如一，这个身心如一，没有一个行住坐卧是什么，行住坐卧这四个字啊都是跟身体有关的。你走路不是用身体吗？你住不用身体吗？坐不用身体吗？卧不用身体吗？但是虽然这样并不着这个身见，这就是行住坐卧身心容易。行住坐卧身心容易在禅宗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整日吃饭未咬到一层未咬到一粒米，正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见闻觉知根性容易，见闻觉知根性容易。佛49年未曾说过法，他没说过法，我也没有闻过法。见闻觉知根性容易，如是修行即行佛道。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非异非别，就是他不是同也不是不同，你别落在同上，你也别落在不同上，非异非别，你别落在那其中的哪一个上，唯以容一个之道，这就是心性之道啊，就是从根本上见，从根本上见，唯以容一个之道，我于即时成佛道，以释出世间修行无咎。哎，最后这一句好，释出世间修行无咎，你要想修行你在家出家都可以修。你看看你具体哪个地方不明白， 实际上你可以大概明白意思，但是你现在做不到，所以你要实修，你要实修。你心里头就是知道这个理，但是你还是由于无明的原因，你离开了这个理，你就不踏实了。实际上最后没有，连这个理也不要，连这个理也不要，再看这些理就很通顺了。你现在能够明白这些理，就是还是做不到，就是需要实修。嗯，就是这个所谓的容易啊，容易啊，不是靠理解去的。你就实修正到它当体动，当体即空，连个一都没有，它自然的就融了，就这么说，它是你本来骨子里的，你不用再去另外去复合佛经，去复合祖师大德的说的，你也不违背了，就是这个当体性空这个事儿，你去证去，当体性空它也不断灭，这就是我们的本，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当体即空，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现在对你来说，听了这些理能感觉到舒服一些，然后呢也稍微能够理解一些，大概是这样的。你等到你修了一段时间，听了这些就是可舒服可自然，这就应该是这样的，别的才不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了。听他们一说着相的浑身难受，光想骂他们几句，你知道吗？就是然后你开口被骂了，然后你开口骂他们，然后被他们说得很惨，就算了算了，没有缘，算了算了，反正末法时代就这样。算计不算计，反抗不反抗，皆不离第一义谛，修行无咎。修行无咎这个地方上说的，你不要因为身份，你出家人不应该以出家人居功自傲，非常影响你的修行。在家人修行也不应该因为在家人修行你就觉得自己的卑劣，你就觉得自己不配，你就不能正果，这都是不对的。而且在修行人中很典型，在家人他就是你只要现出家人的相，管你说个啥他都愿意听，他只听那个，就是说的你传心中心法他不要，他非得要出家人传给他，出家人说的那个东西他就认为是对的，他都不考虑跟佛经一致不一致，他就奔着那个出家相去，这就是末法的体现。出家人他认为你们这些都不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怎么能传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实际上是他要能说，我们肯定就不用我们了。问题是他们说不出来，说不出这么直接的，说不出这么利落的，他们也做不了这种的迁做的，那没办法。如果可以的话，肯定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在先的，应该是他们在先来传的。就说到了心中心法这个争议的问题了。心中心法的争议就是说，心中心法，怎么是在家居士传的？元音老人很好，但是心中心法不行。现在佛教界是有这样一种，元音老人说的法很好，心中心法不行。为什么？心中心传法它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传的，这就不行了，这就不行了。对，所以说呢，你要是着相着的厉害，你出家反倒耽误了他了，就是出家反倒耽误他出家了，麻烦了。你看看呢，你见过几个？你在这见过没有？
见过一个
一心古寺那个也很惨，到现在也基本上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我们这行是还总想让人家那个，但是他就是这个姻缘，就是这种姻缘没办法。所以你去了，你真心是可怜的，就问小罗呀，你出家不出家呀？你有没有这个线呀？还好。对呀，他们修了以后说的什么法？说的什么法？他们说的那个法跟老人的比起来怎么样？你还没有看这一层，你看到了其中的第一层。对，所以老人是真正的僧人，老人是真正的僧人，是真正的出家人，是真正的佛，他是佛的代表，没有他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佛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老人就是佛。我这就是祸害老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说的是从释迦牟尼佛的传法器，然后说到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又着重的说了一下释迦拈花迦摄微笑，从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就是衍生出来的这个来源的依据，就是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然后把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里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是你看到佛经很浩瀚， 文字也很浩瀚，记录的也很浩瀚，学佛的人也各有各的视线，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不了解佛法，你从这些里头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明了的概要一些的知道这个佛经的精髓是什么，佛法的关键是什么，能不能抓住这一点。或者说吧，在大梵天王问觉一行里面，你要是不是见性，你根本就是灭佛，你学佛就是灭佛。简单来说，这不是咱说，这是经理说的。你要是不见性，你学佛纯粹是灭佛。所以佛说法也是蛮直接的，叫狮子吼。不是那么，哎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佛说的难听起来的话，可难听啊。这个下一节下啊 ，PPT， 对对对，啊对对对，新做的，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的拈花品呢，大概就是这些，就基本上都弄完了，没有就是我删减的不太多，这就是关于七佛传法记，七佛传法记的七佛，然后最后说到了释迦牟尼佛，再说了他传法，然后那个禅海石真的第二篇就是说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我不知道他说了没有，反正我这儿是把这个加上了，就是五灯会员里面有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迹和他的开示，就是五灯会员里面，然后我把五灯会员里面的这些开示就是简要的说了几个，这是其中这几个，往下翻吧，就刚才那个本师画机第二，这个可能是我加的，原来的禅海石真没有，可能是我加的。下一篇 PPT 的下一篇，上星期还和做外道领导的亲戚因辩论道理而大吵了一顿，这是你修心中心后的哪来的勇气？以前不会这样，好吧？这个人完了，修心中心完了，李千杰完了。人家说你看看你这个学佛的，你不修心中心还好，你修了心中心反倒跟人家吵架了，你咋学的佛呀？你咋学的心中心呢？完了完了。对对对，这个狮子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狮子吼这个名字就是当时的时候外道都说的可邪性，最后佛就跳出来说了，他说的很大，然后把那些外道一一驳斥，所以就是狮子吼，就是说该出手时候得出手，他狮子一做狮子吼把那些外道给驳斥了，所以叫狮子吼。本师画集里面挑了一些，第一个，师尊才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星七步目布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刚才我们说了普药经里有一段，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波涅盘经里面也有说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这是说佛法这个最珍贵的见性，这个是最珍贵的。周星七步目布四方，师尊才生天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周行七步，就是东南西北啊，各自走了七步，然后说天上天下就这个唯吾独尊。这个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里面有好多，就是佛就给破说的这个唯我独尊呐、啊，说的是佛法，实际上佛法并不立一个佛法，就说了好多好多，就是本身他就有破，所以你别觉得佛他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就是立了一个尊贵，没有的，但是他说了就是解脱道是最珍贵的，没有比解脱道更珍贵的，没有比
指的是佛法。
佛法就是自信啊，佛法跟自信它有区别吗？佛法就是说的是自信的。什么叫做自信？所谓的自信就是它的本质的性质。佛法就是皆治一切诸法的本质的性质的。
佛法跟自信。
法上应舍的这个，舍掉了的这个东西才是佛法呀。法上应舍的这个才是佛法。嗯。
我觉得是
啊，就是你，我就说了，就是他这么一说啊，容易让人误会，就是说好像是有个这个东西尊了。实际上佛他自己说了，我说的这个法其实并没有一个法。还有一个人他也这么说了，云门一看，就是世尊才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布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就跳出来了，若是我在，就是说的是一棒打死喂狗。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说了，云门这是真报佛恩呐、啊！啊，云门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他懂得报佛恩。释迦老子多事，若是云门在，就是一棒打死喂狗。 他说了这个话，就是解脱道是最珍贵的，我们都要学解脱道。后面没人接这个话，没，好像没人接这个话茬了，就给他尬到这儿了，给他尬到这儿了。幸亏云门把这个话给圆回来了。你不修心中心法，你就不能解脱。你修了心中心法，才知道压根就没有一个束缚，要什么解脱呀？连心中心法都是冤枉的，但是你不经过这么冤枉一回，你就不能踏实。这个冤枉是必走的，但是还是一场冤枉。所以说开口说法全是落草的，开口说法都是这种的，拖泥带水落草的，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开口说法全是落草，全是落草。就这么说吧，按照心中心的说法全都是多事儿，全都是多事儿。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说的时候就是分两种，一种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种是一棒打死喂狗，看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两个就是不矛盾。那个时候就是唯我独尊，那个时候就是打死喂狗。我们心中心偏后面的多，因为他已经在这修了。你看我们就是无论如何每天都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也都做了，不管心里有多不愿意做，不管身心有多么疲惫，该做的都做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求于果了。这个时候的话不求于果了，求什么？求明心见性。那就把明心见性打死喂狗。你对那些人，那你只能说明心见性无比的珍贵，千座太珍贵了。他就跟那些人说的，糖豆是糖豆，糖豆都是糖豆，全都是糖豆。下一个吧，下一个，下一篇 PPT， 你们能看到吗？他那个里面有，他那个里面有，嗯。没了，也不是，他就没有了。我是没打印完，我就抽出来了。世尊一日生作大众疾病，你们谁看到了？好好，请你念，你念，罗师兄念吧，罗师兄念。
好听吗？世尊一日生作大众疾病，文殊白
垂
垂曰：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因有一学问，诸法是常邪。
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世尊一日生作大众疾病，一直到世尊下座。世尊一日生作大众疾病，文殊白垂曰：“垂呀、啊，就是那种的，就像是拍卖的那个一锤定音，好了啊，这个定音了，这个锤，它是一种法器吧，就算是哈，白垂。”白锤就是等于是我们拍案时一说开始说话了，然后他就说了：“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就下座了。就这一段，高师兄你理解理解。
文殊就说了：“地观法王，我看法王的法，法王法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王法就这么回事是哪么回事，这么一回事是哪么回事。第二个，为什么他说完了之后世尊就下座了，我们都等着世尊说呢，世尊为什么下座了？
下座的感觉那个文殊懂了他的意思，还有法王法。
他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没有一个法可传，他为什么说法王法如是啊？是是哪个是？
法王法就像这样嘛，就是比较执着于法王。
在那个禅宗的公案里面呢，这一类的，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了迦摄，迦摄再往下传，一代一代传，传到了达摩这儿，达摩就是跋涉，就是又渡船呐、啊，又跋涉，又到广州啊，又去见梁武帝啊，然后的达摩传又传给了六祖，就这样把禅宗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所以禅宗一般就是说祖师是从西来的，就是达摩啊从西边渡到东土来，他这么好不容易来了是为了干什么呀？就是所以禅宗有一个经常的问法，叫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有没有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 经常这么问啊，经常这么问，就是如何是组织西来意啊？有的人就这样，有的人差手，你看，这不就是西来意吗？就差手给他看，你看我这就不用再答什么了啊，这就是了，他就差手。如何是组织西来意啊？然后这个僧问这个师问如何是组织西来意？僧差手而立啊，然后师就拿棒子打他。为什么拿棒子打他呀？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说佛性就这么说吧，佛性在哪里？什么是究竟的佛性？什么是究竟的自信？什么是究竟的自信？什么是究竟的自信？还用得着说吗？你这一问里头早已经含了，没有自信你怎么问出来的？没有自信你怎么问的？还要我再答另外的自信吗？还要我再插手显示给你吗？你问的就已经是答了，你还要再问吗？所以你问的这个就应该打他。还用再给你显示显示吗？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是问出是答出吗？
你是让我答还是不让我答呀？不说，你说问出就是答出吗？我就反问你，还有别的答吗？还有别的答吗？
有啊，拍拍手也是。
那要这样的话，我打你两棒子更是了。你看，那你就活该挨棒子吧，你就挨打吧。这个地方不需要另外找一个事，高师兄，你可要仔细喽。他不需要另外找一个事。我们现在学人的毛病总是另外找一个答案，总是要找一个答案，有个问就要有个答案，总要另外找一个答案。他不知道那个问处本身就是答案，他总要另找一个答案，他总要另外明白一个心性。他不知道，当他苦苦求的时候，这正好是心性的体现，更没有再明白，再没有另外的东西可明白了。他不知道，要么他就是理上知道一点，但是他不甘心；要么就是他隐隐绰绰的知道，但是他不安心。啊，这就是大概心中心的过程中的几个阶段。大概的知道了，但是他老是心不安，就这个也是要走一段的，这就叫脚跟站稳。对，说的对，狗改不了吃屎，慢慢改吧。这个没有找到依据，它有一段祖庭师院里头有记载，就是说的是，哎呀，就是说的是你要说佛法，就是白垂是什么意思？白就是告白呀，禀白呀，告诉啊，就是一般的佛要说法，它得有个仪式吧。佛要说法之前，就是哎，大家坐好，下面我要请佛说法了，就是这个，大家坐好啊，下面我要请佛说法了。文殊本来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他说大家都坐好了，下面我要请佛说法了。结果他一敲啊，大家看啊，这个地光法王法，法王法就是这样的。他完了，他都说到这儿了，佛说什么？佛就下座了，佛走了，佛说完了，佛这一出就是由文殊菩萨已经说完了，佛下座了，其实文殊尬到那儿了，文殊只好一看佛下座了，文殊只好也灰不溜秋的下来了，把文殊给晾到那儿了，活该。地观法王法，文殊都说完了，佛还说什么呀？佛下座了，已经说完了。
就是公案里面，哪个大师做梦呢？那个什么？
有，对，是的，对，有，跟那个是一致的，都一样的，就类似的公案有好几个。
但是有个别的之后，他开悟，然后
你说的是百丈的那一个？
后头。说完了。
我具体的那儿我倒没啥印象了。你说的是，马祖跟百丈的，他说马祖跟百丈的，他扭了一下鼻子，然后这个百丈禅师开悟了，然后马祖上堂了，还没说话呢，百丈就说了：“师父已经说完法了。”
大概。
有人能搜看能搜的搜不搜出来吧？贵图天下太平。就这么回事，高师兄解释的忒好。好吧。有机会高师兄你其实你吧，你就冬天有机会你休休假去打个漆，还是去打一打。你不打漆你又干啥呢？你别的还有啥可干呢？你干那些事儿也是干，你现在正好在千座内。还是打一打，你打七就这样吧，我再下三滥一样，你打七至少有别人做饭，你不用做饭，你在那混混吧，看你能不能混得下来嘛，也可以啊。对，就是冬天。
这个还不太一样，他说马祖升堂说法，大众才集在一起， 淮海禅师却走出来把妈祖的坐席卷走，妈祖于是下座。
嗯，妈祖上堂准备说法，他就是垫子，你他把垫子咔嚓给弄走了，妈祖就下来了。马祖就下来，人家就问了，可能人家问，哎，百丈怎么这样？就是马祖要上堂说法，要上堂说法呢，上堂说法他得坐到这儿说啊，但是他的徒弟把他的坐席给卷走了，你看到他上堂说法把他坐席给卷走，你别说了，还说什么呀，还说还有另外的法可说吗？说的这些啊全都是方便，全都是纸。
这课本还有马祖于是下课回到方丈室，淮海禅师也跟着进去了。马祖问，我刚才还没讲话，你怎么就把我的坐席卷走了？淮海禅师道，昨天被和尚扭得鼻头痛。马祖问，你昨天向何处留心？淮海禅师道，鼻头今天又不痛了。马祖道，汝深明昨日事。淮海禅师遂坐礼而退。
这个地方后面还有百丈禅师的，你再仔细的看一看，后面还有马祖一鹤他三日耳聋那个公案是最典型的。看百丈跟马祖的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公案里头，最典型的是后面那个祭祀用离祀用，那一个是最关键的。你这个太详细了，算了，后以后再说吧。就是百丈禅师他悟道啊，百曲千折，最后那一下子断就断在那个地方，祭祀用离祀用那个公案特别的有名，适合新中心的餐。
就一点点，要不要老师后面追一点点？
等一等，行啊，你读读我听听。
又一天，淮海禅师再看马祖，侍立在马祖身边。马祖拿起身边的床边的佛子，高高擎起。
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是原文，不是原文，还是用原文好一点。你这不是原文的，我怕它变味儿。我看看，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了。
说话没有改。
中间的串它这个也不好改。行吧也行吧。啊，有了，有一个公案发上来了。师在参侍立寺，师目视绳床脚福子，祖目视床脚福子，师曰祭此用离此用。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福子竖起。这个地方你这个好像是少词了，应该是师取福子竖起，这是一个师取福子。是祖曰，祭此用离此用，这个地方是个问号。师挂福子于旧处，祖振威以贺师值得三日耳聋，自此雷音将振弹信。就是马祖啊在参，就是百丈禅师再参马祖，就站在马祖旁边。这个时候呢，马祖的眼睛啊就看向了那个禅床啊旁边的那个福子那儿了。然后呢，百丈禅师就说了，祭此用离此用，祭此用离此用，就是这个福子啊该用的时候你要用，不该用的时候你就别用，祭此用离此用。有的时候应该记着，有该用的时候你就应该用它，不该用的时候你就不用它，用它的时候就是祭此用，不该用的时候就是离此用。你正用着它的时候也没个福子可用，就这一个又来了，祭此用离此用。就说了，就是这个，你看这个百丈禅师道理懂得很多呀，道理懂得很多，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号。祭此用离此用，这个福子呢可以不做福子用啊，就是用的时候就是没有用。他懂得道理很多。然后马祖就说了，马祖说，你以后你要给人说法的呀，你要传播佛法的呀，你传播佛法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开口啊，你应该怎么向人家说佛法呀。然后马祖说，那我就这样跟别人说。马祖就说，你就这样，你是记到这上了，你还是离开这个了呀。然后百丈禅师一听，百丈禅师又把这个拿回去了，拿又挂到那儿。你看，我该用的时候用，我不该用的时候不用啊。你看，就是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就是百丈就拿起福子竖起来，然后马祖又说了，你这是祭祀用啊，你还是离祀用啊？百丈一听就赶快给他挂起来了。这个马祖就大喝一声，直到他三日耳聋。 直到他三只耳聋。他虽然教下这个地方好像是很明白，你看我该用的时候用了，我该挂的时候挂了，嗯，好像是做的很对，但是这个地方很微细啊，这个地方很微细。你以后下两片皮将如何为人师，就是你以后该怎么向人家开口。你看我就这样向人家开口，已经错了一次，我就这样向人家开口啊，你这样向人家开口是冤枉人家了，你还用给人家开口吗？你再给人家开口什么都是多余的，我们这些现在全都是更多余的了。那好吧，你说我多余我就放回去了，你这放回去多余上更加了一个多余，刚才有一个祭祀用可祭，现在又有一个离祀用可离，你等于多了一层祭、嗯、所以他师父马祖受不了了，马祖就大喝他一声，因为他还有理路的影子在，他还有个理路在，所以你看我又这样我又那样，一会儿又有个这样一会儿又有个那样。你以后向人家说佛法的时候应该如何开口啊？你这不是开口了吗？你正开口了。你说不用开口经，以后谁要问你啊，你就直接打他，你咋这么老实呢？所有问佛法的人都是骑驴找驴，他骑着那头驴呢，你准备再给他另外牵一头？你在禅宗里头要多挨一点打，就把你这些细碎的东西给弄掉了。佛法就是这么直接的，就是这么直接的。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冤枉。今天有没有新修的师兄啊？学就学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有没有新修的？啊，您就是有啥问题，就学到这儿了啊。
其实我其实没开始这么修啊，打算明天开始上课。
你灌顶了吗？
我奇妙的一个缘分，我大概2011年的时候遇到了明真上师，
哦，
他给我灌顶，
哦，
但是那天其实是参加一个自然疗愈的一个课程，课程结束的时候，他说等一下有一个新法的一个上师来，很难得，有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我就留下了。其实我之前对佛法没有了解，然后那天就有灌顶，有次打号，然后因为其实之前一点基础都没有，回家打坐的时候就坚持下来，就停了。
你对于这些还有什么疑问？我告诉你怎么坚持下来，你就像世尊似的，你
就学任何，我就是这两天，前天我就刷了元老的师傅，大概刷60多集，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到时间想了解了，然后就去朋友那里，他就送了我一本元婴老人的那个元婴老人写的《人心戒心》的书。
对
啊，对，我就对，就这本书给你啊，对，还有这本书，然后我就看了10多页以后，我就找到我在乌通山，我就找刘师兄，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共修的？
对，是的，是的。
我想参加，然后昨天就去见他们，他们就告诉我你法本和让我拿了法本，拿了那个黄布，然后就说你就上课就好了。
对对，你这不用再灌顶了，你这等于是已经灌过了。
对，加了郭老师就是让我过来看一下，然后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所以就是没有看过这些。我刚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可不可以不用看那么多书？我就直接
可以啊，可以。等你需要的时候再看书，它是工具，就像是我们那个就是上马提刀一样，你该用刀的时候你再用，你不该用刀的时候刀放下。就是书这个事儿，你需要的时候你再看，你觉得你不需要，你想做也可以。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一直不看书，可能不大好。到时候等你需要的时候再看吧，也就是在你实修的过程中碰到问题再看也行。为啥要看看呢？就是看看之后省得别人误导你，万一我们讲的不对呢，你又听了我们讲的那麻烦了。看书就是防止你被忽悠啊。到时候你到了那儿你就知道，哦，原来元婴老人这么说过，你就不容易被忽悠了，不容易被我们忽悠了。不是说一定要看，但是你可以不看就做也可以的。你不是看元婴老人的视频了吗？那就是等于老人的书啊。那就把老人的视频能都看一遍就很好。 就可以啊。
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
有的人呢，他现在的人的阅读学习能力他是分两类的，有一类是专门看文字型的，看不了视频，我就是这种型的。当然看视频也能看，就是说你给我个东西我宁愿看文字，看文字快。有一类的人他就是喜欢看视频，你给他看文字他不习惯。这两个都算是看书啊。够了够了，给给，
我有限，
完全够，已经充满了都，可厉害你这个啊。
老师，
嗯，
这样
啊，
我就是我回去啊，就是在想，我又想，我一定报完题，按理说就是按正常的讲，就是报完题老师就是讲一下怎么修理关系主任的开示，但是今天让人参与说，正好今天这个事情刚刚进行的动，要不你就。
讲啥呀，就是讲啥，不是有法本上有吗，注意要点你修就行了，没有啥要讲的，有啥要我不讲的，你本身都是一个大人，你都是个明白人，你就是心里可能哪个地方有点没有把握，其实我这没有啥多余的讲的，没有再没有也没有那么多要注意的东西，你就修就行了，这法本上都告诉的很清楚，按照那个修。
这个老师我开始修以后，我那个梦做的老多了，
翻种子没事。
而且有一天做了梦，梦见普贤菩萨告诉我说，末法时代唯有地藏菩萨能救人。然后我一转头，地藏菩萨就在骂，然后地藏菩萨就在说，骂我说你这个人时间力，就我因为我本来是比较懒，不愿意学，就是时间力不差。他说完以后，我就说，
你这个人啥实践力？
实践力就是我
行动力，实践力行动力差，
太差了。然后我就说。我那会儿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做过这种梦了，就很奇怪，然后我就梦了一句，我说地藏菩萨，我福报是不是太小，他没领我走啊？就之前是不大做这种梦的，就前久看哎，怎么就突然做这种梦？然后我就反思自己，我确实有点懒。
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说不清楚，你福报大小啊，你的实践力啊大小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神秘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干脆不管你实践力大小，有没有实践能力，不管你有没有福报，你就是我就是要修，我就是要修，我就修着，这多好呢，这又简单。要不然这些东西是摸不准的，摸不准的就别管了，我就只管要修就行了。
刚才那个长坂寺里不是有一个肺腑皆空？
对，我也因为我上次刚学完这个嘛，我就在这，我也在想，那我不管，我坚持这个，我先修完再说。
那你就是有福之人，你不是有罪之人。
梦的事儿，忘记了，累了，梦了。
罪福如幻，其因。
对。你才刚开始，你要是注重这个，以后还会有好多花样呢，别搭理他，你只管修，他们就消退了。
我是爱看书那种类型，我是觉得这位师兄是不是能把这本书看了，
略论哈，
别的不要看，这本要看。
你就这样吧，你就放在枕边翻着看。
看了十几遍不看完。
没有，不是不看完，我是看了十几遍，我很兴奋，我就说
应该学
公修，我就打电话说你们是不是周有公修，我来公修。是看得很兴奋，因为是前天的事情，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没事，你就搁在那儿翻吧，搁在那儿翻吧。翻着看，不当成一个重要的东西，当成个重要的东西，往往搁到那儿不干了。你翻着看吧，这本书就是圆云老人的精华浓缩。具体的修法，梧桐山那儿不是有人吗？你跟他们聊就行。就刚才说的坐不住的问题，就是你就我们也没有什么技巧，就像刚才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我要是不想明白，我就坐死算了。你反正你就不起来。想要做住的唯一的诀窍就是不起来念咒就行了，念咒就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要不然的话你越想坐得住他越坐不住。我们修行不是那一种的，要安稳啊，要沉稳啊，要求那个都没法做完先做了，干脆就不要那个，我不管沉稳不沉稳，我不管安定不干定，我不管是否法喜充满，我就只管念咒，反正时间到了我再下做。我们是这种修法，我们跟梧桐山大部分的风格不一样。梧桐山呢，他们呢就是在相上，他比较就是修那些定，他有清安。我们有时候修起来不一定清安，有的时候很累，翻种子，平时想不到的事儿，坐上的心情，你看着他如如不动，实际上他那心里都翻江倒海， 但是他无论如何他就不下坐，反正他就接着念咒，念到这个时间到了再下坐，人是这样的。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经文，我只看过一本《佛陀传》，然后读过《心经》《超越心经》，其他的经都没有看过。
所以坐不住这个事儿的话，技术性，反正就是没到时间接着做，这有最好了。念着念着咋了？不想念了，没有念就接着念。你这个不想，起了别的念，发现自己没有念咒，而是想那个不想，这个时候就回到咒上。
不对，
就是说你要是念不出声，你可以不出声，你要是嘴念着不想动嘴了，你可以不动嘴，但是心里还是要照顾咒语。那你要是有一个不想在的话，那还是能够持得动，直到是一实在持不动了，也没有念头，这个时候清清明明没有任何的念头，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念头，也提不起来咒了，再把咒语放下，尽量还是要念咒啊，因为我们的诀窍就是结印持咒啊，就是持咒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愿净智，能持咒尽量持咒。有谁的麦没有关？我看不到。
对，我跟他这个不好。
谁在说话？
我是弟弟的。
没事，你们看看还有啥？还有啥？对，你就做，你就一天俩小时，死不了人。你看我们都是做完了，也没死，没啥呀，没啥事，你就做，一天抽两个小时做。你看视频就等于看图，没事儿，这是两个系统，你能把视频看完就等于把人看完，可以。
那你看人家，不显得，咱们人家来上班，那还好，就上班了，拿点来，不包括别的。
二组断臂单位合适，粉身碎骨啊，粉骨碎身。供养什么人？来者供养。
这个来
者供养。供养什么人？谁要供养他？比如说你要供养佛，就是你要供养这个佛，供什么是佛呀？你要供养的这个，就是佛。供养什么人？就是谁问的这个来者供养，就是供养什么人呢？供养你，就是供养你。大家还有什么？你对心中心法还有什么？你就只管做啊，白做只管做。白做最重要是坚持，第一做要超过两个小时，不要考虑觉受就能做下来。一考虑觉受，第一做又疼又痒又热。什么的就事儿就多了，你无论如何你坐了你就别下坐，屁股粘到那儿就行了。如何是大人像？大人像就是你看那个佛啊，他有丈二金身啊，对吧？是大人像。你如何是更大的像啊？你是啥呀？就这么说吧，你是啥呀？这样就好多了。如何是大人像？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就是说，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什么大人像啊？你还再要一个什么大人像啊？还要再另外有个大人像吗？眼前的是什么？类似于，赵州语录，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入门的语录。他说的也比较通俗。可以看看。
大
能
全
愈
的那个。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啥顾虑？
没有。知道该如何开始就行了。昨天张师兄有跟我一起，手机拿到报告一下，告诉我一些，
对，有那些师兄在就行。你见到李文君了吗？没见哈。
没有，不是说张师兄还有妙心。
妙心哈。 还有个李文君是修完现做的，也在梧桐山。赵师兄这儿还有啥？还有啥？
就是老师，我在很久以前就听过一句话，就是痛，感觉痛的感觉不痛，感觉
多事儿，你多事儿，多事儿，什么很久？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你什么痛不痛什么玩意儿的，去去他的。
我在做的时候非常痛。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那个腿啊，你就扔开它，你听我的，我们有很多比你的更轻的老师都让他撒开，他根本都没有盘，你现在腿有问题。
因为我在没有半年之前啊，我就每天都会做，因为我是就很早以前刚开始做，每天就坚持做，就当时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一个目标，我就想把这个腿拉伸开。
你那属于气功，你不属于佛法。
不是气功，就是我在
练。而且专心致志的练身体，练身体能够专心。我们这个不是。人家练了几十年了，人练几十年了。我见过一个2011年就灌顶的，悟德式灌顶的，他练了十多年，就那双盘没盘上去，都没有修心中心，多可惜啊！你说那有那十多年，都几个千座都打完了，修心不修腿。对对对，就这么说，这个时候就是要这么说，无所谓单盘、双盘、散盘。有老师会说，那双盘好啊，单盘好、啊。我这我就这么说，就无所谓单盘、双盘、散。我要的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咒语一直念，手印结好，就是这个。别的方面尽量的不要放注意力了，不要放注意力。还有的人在看自己是不是一动不动啊。就高师兄他看自己有没有妄念呢，他都是心不在焉的持着咒，主要观察自己有没有别的念头，也拿着持咒当幌子。你得持咒，你不能拿持咒当幌子去看自己什么念头。
持咒是
没有哎呀，你不持咒你不知道有那么多念头，没事没事，你就只管持咒，不管翻江倒海还是没有念头都不理会它，那个不相干，就只管持咒就行了。
同一时间
就
只能做一件事，一直
同一个时间做几件事，刚才边那个喇叭声响了，你不是也听到了，你一边说话一边都听到喇叭声了。没事的没事的都没事。没事，魏师兄不客气不客气，没事，不辛苦不辛苦。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周四可能网上还有一次答疑，这个周四晚上。周四晚上八点可能还有一次答疑，还是 Zoom。今天就到这儿，你看看你还有啥？你真的不要在乎这个腿，你的腿会好的。伤筋动骨100天嘛，等到4个月以后，你到时候再那个。
还有就是我之前做的时候也会感觉打嗝，开始做心中心。
打嗝放屁都是好事儿，哈欠。不不不，就是说随他，他要是卡就让他卡，他要是打出来就让他打出来，你别控制他。最怕的就是用意念控制他不好。
我也控制不住啊，就堵在这个地方，我就很难受，我自己感觉很难受。
没事没事，那还是尽量的念咒，还是尽量的去念咒，不要去感觉他。他有这个感觉在。有这个感觉在，包括发热包括疼啊，并不是没有知觉，有这个知觉，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咒语上，注意力在咒语上。
我看见二组的说明说就是要吃完饭半小时以后再打，要不然
你是吧。
我是不吃饭，我是因为我减肥嘛，我一天吃的很少。
那怪不得哈、怪不得格多，别理会他了，别理会他了。行了吧行了吧，哎呀，我跟你说，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最好别的都少弄，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就不求于果，你弄完了你再减肥我看也挺好，要不然的话你这种的就是影响饮食啊什么的东西，都浪费多余的精力，我觉得尽量不要浪费多余的精力。我们打气的时候就有人屁股，我们都不赞成，你还是要跟饥饿做斗争，分你的心神，何必呢？你对付的吃一顿，你这个不就没有这种饥饿感去扛它了？你用这个心思好好的去吃肉，我看就挺好的。你就是先做以后再做，或者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有个意识少吃点。
你吃完半个小时之内就做，这个就容易塞住，所以要时间长一点。
嗯，普遍情况是这样，但是万一要是实在来不及了，也就那么做了，忽略掉了，也就一做两做无所谓的，就像是下了座马上上厕所一样，那有时候憋不住去就去呗，不是去反抗放屁，可是刚一查觉得特别闷，特别慌。
你要把你的体力养好了再去打。
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打坐是要突破这个的，就是我们在打三年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体力好，有的时候你体力不好，我们是要突破这个，不管你体力好不好，只要你还能坐着的时候你都得打，你要是万一不能坐了，你躺着也得给我打完，要是你没气儿了，那就这一坐断了也就断了，比如有的人煤气中毒了，那他煤气中毒昏迷了就不算断坐，他一旦醒过来还得接着坐，就三年内就不想任何条件，要是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遇事透得过呀，遇事透得过等到将来你不做了，这些事儿也不是事儿了，包括身体的这些困难呢，什么实际上身体的困难本来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包括生生死死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啊，所以你就做吧。刚一查觉得特别憋闷恐慌，好像噩梦醒不了的感觉，我不太清楚你这个人的情况，你就是身体不舒服你就去看病呗，你就去看病吧，你就是憋闷恐慌噩梦醒不了，去看看病看看病，我不清楚你咋造成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打坐打的这样你可以不打，吃杏这个吃吃啊吃啊，
老师怎么说，如果是打坐打成这种情况就不打，
他担心打坐会影响身体健康，是这种情况。我们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干脆，那你别打了，不能影响你身体健康啊。都是这么想的，打了一段时间有问题了，可能就起怀疑了。有的时候会起怀疑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打坐引起来的。老师就会说，那你别打了，但是自己这时候就清醒了。这些东西不重要，修行最重要。其实打坐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学人，你哎呀，你这个可有代表性了。学人，你向前南方学蝎子佛法去如何？诗云：“你去南方见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不得住。”云云嘛，即学人无一也。诗云：“柳絮柳絮。”你这个是其中一种，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叫摘杨花，摘杨花。嗯。就是他的赵州的徒弟啊，赵州的徒弟他就是说一看赵州这个地方，哎呀吃茶呀，庭前百子树啊，这玩意儿太没意思了，天天都吃茶，天天庭前百子树，我找他问佛法，他就说我吃饭了没有，我吃完了饭他就让我刷碗去，不行不行，这佛法怎么能这样，我要去别的地方啊，太紧。其实这个学人还是一个利落人，这个学人就说了，我去参参别人那儿的佛法怎么样，我去参一参呢，我向南方去学一学，我向南方去学一学啊。赵州说行啊，你去呗。你怎给你注意啊，有一点啊，你到南方去啊，见到有佛的地方你可要急走过啊，你可不能就是停，就是有个佛像有个法像啊，法上应舍呀，你可要舍呀，见佛处要急走过，无佛的地方你也不能去啊，你是一个修行人呢，你去参学去了，那没佛的世俗的地方你往那儿凑呗什么呀，有佛的地方你得急走过，没佛的地方也不能停。那完了，那完了，有佛的地方急走过，没佛的地方不能停，我还学什么学啊，我还学什么，那算了算了，我不学了。赵州说，哎，你去摘杨花，你去摘杨花，原文有一个这个叫摘杨花，摘杨花，哎呀也不妨去嘛，该溜达溜达去，你说是溜达也行，你说去参学也行，也不妨去嘛，就当是摘杨花去了，摘杨花，摘杨花，柳絮柳絮，就是摘杨花，摘杨花，就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他你可能这篇文是柳絮柳絮，实际上在别的版本就是摘杨花。关于这个大会宗稿禅师还做了一个诗来送这个，就他每说一句话大会宗稿都给他送了一下，到摘杨花摘杨花这里就是说，那就是学人就不去了，赵州说，哎呀不妨去不妨去，你知道大会宗稿在这儿怎么说的吗，大会宗稿说的是嗡嘛呢达里哄帕吐，哎也不妨持咒。嗡嘛呢达里哄帕吐，所以说古大德除夕的时候也用持咒。嗡嘛呢达里哄帕吐最早的来源就是在那个里，摘杨花摘杨花，大会宗稿有个偈子，有个偈子送这个。那天魏宁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一下啊， 就那天问佛为您问了一句，为您问了一个公案，问了一个公案，他是私问我的，也没有什么秘密，我现在说说也没事。他问的一个公案就跟这个很像，我看看是哪一个啊？啊，这，就是那个胜负的那一个，胜负的那一个，啊，就是这个临济一拳到参龙光禅时，施行脚时到龙光直上堂。师出问：不斩锋芒如何得胜？光具作。师曰：大善知识其无方便。光瞪目曰：嘎，或者是瞎。师有使，师以手指曰：这老汉今日败却也。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临济禅师啊，他行脚到龙光那个地方，正指着龙光，就是上堂好像要给大家说法呢。然后临济就像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临济就出来问了。临济说：龙光禅师啊，不许斩任何的锋芒，但是怎么得胜啊？你不斩任何的锋芒，你还得个什么胜啊？啊，就是不许斩锋芒，但是你还要得胜，怎么样能够既不斩锋芒又能得胜啊？不斩锋芒如何得胜？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要去行脚，赵州说：哎，我告诉你怎么行脚，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你这不斩锋芒如何得胜，意思很相近。你不染锋芒怎么得胜啊？你让我去行脚去学习，这个地方也不能停，那个地方也不能停，我不停我怎么学啊？我不停我怎么学啊？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不停留，那我都没法学了，算了，我不学了。不染锋芒如何得胜？我不染锋芒我怎么得胜？算了，我别得胜了，我就不得胜了。你这一个意思，不染锋芒如何得胜，跟那个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有点相似，有点相似。禅师还说呢，不许夜行天明即到啊。不对对，投名即到，不许你走夜路啊，不许你走夜路，你还得第二天早上必须要到。不走夜路投名即到，不许夜行投名即到。赵州跟夹山，我记得是赵州和夹山的。不是南拳的，南拳这个人很鬼怪的，他跟赵州天天一天到晚的光捣乱，他南拳说话不是这个味道。南拳说话一般是这样的，经上说了啊，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多少，然后如何是观世音菩萨，他就先弄一个套给你。南拳的套可多了，南拳就是什么，要不然弄把火，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就这一类的套路可多。南拳斩猫嘛，嗯。就这南拳这么奇怪，你知道南拳传给了赵州是什么呀？平常心是道，这就是平常心。所以啊，我跟你说，你弄的禅师的，你都被那禅师弄得一愣一愣的，头死的啊！对对对，头死。不是，回来私聊吧。武建立是啥？修完了千座了，就不应该管这个。好，行，回头私聊吧。头子就是头子夹山啊，我记着是，看看还有啥，还有啥？你的腿会好的，没事儿，你这现在没有必要，我们不是弄那个的，不是弄那个。反正你要是想挨饿，你就会打嗝，你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看样子不是积，有的人打嗝是积习，你这个可能不是太多的积习的问题，可能是你挨饿造成的。新鲜荔枝，杏，吃。你这儿还有哪些地方不放心？
早上做。
可以可以，早上做最好。没有事了，就麦上就到这些吧，麦上就到这儿吧，麦上我就先下了。